本期访谈嘉宾的 ID 叫隔壁老王，但他也不姓王了，他只是在网上的一个 ID 嘛。这个家伙呢，我们是认识非常非常早了，也是我做电台之后认识的。他期间呢，有工作压力可能比较大吧，然后就有那么一两年时间是失联了嘛。后来的话，现在工作可能也比较闲了，然后又经常出现在群里。他是目前来看他是个不婚主义者哈，以后会不会也不好说，这人也说话也没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说起来哈，我跟他的阳历的生日竟然是同一天，4月17号啊，这非常非常奇怪哈。然后但我也不过阳历的生日嘛，他也应该是不过阳历的生日，既然是一天了哈，他说要不要4月17号发，我想想，哎，可以哈。然后就4月17号发，我是先访谈了一次，后来他听了一下，他觉得啊，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哈，没有讲他恋爱的经历，然后呢，有第一次，然后是讲了一些工作的事情哈，或者上学的事情，后来的话第二次，然后就讲了一下他恋爱的事情，当然了，他恋爱经历还可以哈，比大部分人还可以，但是他竟然也是一个不婚主义者，哎呀，总之呢，这家伙很有趣。我把这两期呢就这样一下子拼起来了，好嘞，希望大家喜欢。
这位东哥，
哎，听到你声音了，声音还不错。
那就行，我听到你这边也可以，那我就不戴耳机了。
啊，可以可以，不用戴耳机也行，因为万一戴耳机，没电了，说不定更麻烦。
确实我还没怎么，确实我还没充电。
因为我发现这个按我访谈的经验，有时候这个蓝牙耳机它可能有什么算法哈，这个比如说低于50%了，它可能就会给你降低那个什么，降低信号啊，我也是瞎猜的，但慢慢就不行了。所以我发现蓝牙耳机不是很靠谱。
我这个苹果耳机还可以，它反正我感觉它降噪能力非常好。
对对对，苹果的是稍微强一些，毕竟价格摆着嘛。人家的耳机都卖几十块、100块，他卖个1000多。
是啊，对，
对，那个我也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用的是，它掉了之后就不响了，这非常好。有一次我这样，真的是我骑着自行车，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操，不响了，一摸，我操，耳朵上没有了。它不是幸好有一个，它可以找到，你知道吧？你拿了个苹果手机，然后再回去找。他就告诉你，哎，在哪里，在哪里？我看，哎，在路边，还没有被人踩掉。
我刚买第一个耳机的时候，刚买了不到2个礼拜，然后出差住酒店，然后都离开酒店2-3天了。我说再用一下耳机呢，打开耳机发现2个耳机都没了，就剩一个耳机仓了，丢了。我没事，不聊耳机了。
可以可以，哎，反正就是啊，我。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我了解你，但是人家听众肯定不了解，但群里也了解你嘛。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会比较好。
我是那个老王嘛，为什么叫老王呢？因为以前的 ID 叫绿大门卫老王嘛，然后后面又改成住在东哥秘书隔壁的老王，然后所以说叫老王。然后呢，因为我对我外甥非常好嘛，然后群里就说我也叫你舅舅，然后所以一般现在叫我王舅了。
然后
我就是来自农村嘛，反正就是普普通通的，然后就是一直从事工业控制写上位机的，然后我也不喜欢，刚毕业的时候也都确定不喜欢，但是人穷没办法就得干了，然后干着干着发现我靠还不错，能够超过大部分人吧，然后就一直干了，现在就这样，然后现在已经工作7年了。其实只工作了6年，他妈的中间被996压榨的，我操，郁闷了1年，老是跳槽，空窗期有1年。然后的话，然后反正本科普通一本，然后还有想什么介绍的，然后的话，然后大概就这样吧。
其实主要是在群里我们都知道你嘛，就知道你单身，妈又特别有钱，搞这一行，突然站在风口上了。然后哎，就属于哎，你这种属于单身主义者是吧？
单身就是说单一直单身的原因有几个，就是第一个是 以前条件不够，确实不结婚。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嘛，第二个就是说自己也，就算条件再好一点，我也不想结婚，就是两方面因素都很重要吧。就是、
对对对，是。如果其实说实在的哈，这也不错。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一直单身，啊，他现在大概就是40多了嘛，一直单身，真的，一直单身的人会有一个特点是非常的年轻显的。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心态会比较好嘛，真的是，我就感觉到，他大概就是跟我毕业时，哎，也是那么瘦，也是那么高啊，白白净净的，我就说。就是没经过苦难的人，一看就是没受过苦的人。
对对对，我和别人接触，别人说我反正说我的声音是26期，看的也是26期。
对对对，就是这样。反正我也慢慢知道了，好像是你这个，你结了婚之后肯定会有一些压力嘛，经济上的压力也好，或者是你结了婚之后，公司的也会，就是说他并不是照顾你，而是他。你有了小孩之后他就更安排你加班嘛，其实人的心理就会更加的煎熬一些。我相信比如说你这样是不结婚的，那公司里很难压榨你，就他也不敢派你太什么的活，但是他可以派那种又有房贷又有老婆再有个孩子，哎，那可以了，因为他就老老实实的，他已经就是你再让他加班他还是可以加班的。像你这样你说的996不行，妈的我就跳槽嘛。但是结婚之后的人就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做这件事情，
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我感觉没有比我更牛马的了。我有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感觉我操，我怎么连一个人我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我又看人家，我操，怎么这就是比我老的员工嘛？我操，他们怎么顶住的？我操，他们工资也其实跟我差不多嘛。
嗯，
怎么顶住的？我有时候就有一段时间一直这样的状态。
对对，实际上是这样，就是你不结婚的话，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捏到你。我是说几乎没有，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因为你结婚生小孩之后啊，以前的时候我是不知道，你结婚之后生小孩之后啊，哈，你这个老师都可以拿捏你啊，真的是这样，老师通过，就是说你要打卡呀，你要什么什么的，都是这样，非常的痛苦。像我也是以前也是比较，就至少内心上是比较自由的人，但是后来也发现也是被老师锤的不行，真的是这样。我就觉得我没有被公司锤，因为公司的话我基本上是不行我还跳槽嘛，哈，我还是可以。但是后来你发现啊，一旦是生了小孩之后，真的是，哎，老师就拉过我去训了，真的是训你家小孩不听话，你这个是怎么样子，是不是家长也应该有责任啊。我当时就想，妈的，我也想让他好好学习，他妈他不学咋整，是不是？就类似于这样，啊，得受不了。
啊，对对，我现在我本来感觉没话讲，你这说那么多，我感觉好多好讲的，我都不知道从哪个开始讲啊。
不，你可以讲讲你那个什么吧，你小时候是不太听话，我感觉是你小时候是比较。就是说，哎呦，爹妈搞得你还对你寄予希望，望子成龙。然后发现，哎，好像不是望子成龙的这样，是不是？
换种说吧，从大学开始说吧，后面再说这种事。就是说，你先说这个牛马的问题。我来这公司现在，差两个月就两年了。我刚来公司的头半年，有一次我在茶水间喝水嘛，然后我刚好我老板进来，刚就我俩人，他就跟我说，哎，你年龄多大？我说多大？他说，咦，正是结婚的好时候，结婚没？我说没有。然后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感觉老板就是话赶话嘛，我说哎呀，我说不了不了，但是老板连说三遍，我就感觉他是真的，但是我也不会接受的，我也不会的，因为一直单身，你突然来个这儿，我也没什么思想准备，就是随便一说嘛。然后后面我想，老板都担心没有孩子的员工，然后就最近几天，我直属上司，我们公司的二老板都问我怎么不结婚，因为。就这样嘛。然后的话，我就讲一下那吧，先从大学开始讲吧。然后怎么认识栋哥的？
可以。
我记不清。
哎，不，先等一会儿，先等一会儿。你可以跟你老板说，你说我是 gay。哦，他们可能就觉得我靠。
不是他，我感觉不会信了。每天色眯眯的看着公司的 HR， 估计也被人发现了，不信，没人信了。
可以可以，你可以讲你大学时候。
啊，我从大学开始讲，然后的话，我什么时候认识东哥的？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我推算了一下，应该是2017年的三月份、2月份左右，因为那时候刚好大三嘛，是大三的下学期刚开始，大三下学期肯定要找工作什么的，对吧？当
对
时
对。
是特别迷茫，因为我一点都不喜欢我的专业，我的专业是电子信息工程，看不懂，他妈的全是高数啊。天天学数学，学了2年，然后又开始学什么信号与系统啊，也是数学，也是电路什么之类的，反正什么都没学，每天都是。但是这个专业你摸鱼摸不了，它的缺点就是摸鱼摸不了，因为都非常工科的，然后每天做实验，实验报告要提前写，上课之前写实验报告，然后做完实验之后要写实验报告那个你的结论什么嘛，什么都不懂，预习报告也不写，然后就抄人家，就抄我们班女生的嘛。好，人家都看着我就像屌丝一样，就非常烦我的那种，而且就啥也没学会，没整明白，但是自己很焦虑，但是确定不干这一行的。然后的话，大一的时候学的 C 语言，C 语言我考零分，就是真的零分，就是机考嘛。然后去到机房之后，大家陆陆续续过来来考试，有的人来了晚了2分钟，但是已经开考了。我来的比较早的，我打开机子，我直接点提交，人家说不能提交，因为你一道题都没有做，我就随便点几个题提交。然后走了，人家还没来考试的人还没到齐呢，我就走了，因为我确定我不过的。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知道，我考40分，考试的时候我眼睛超人家的，我一般就都能过，考50分，那个老师都给过了。但是我读定这一门，我连10分都考不到的，我就超也不可能超过的，我就直接走人的那一种，这直接走了。所以说我还不喜欢学软件，因为我的年龄比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年龄普遍的比我周围的同学会大2到3岁。但是我那时候就知道软件是吃青春饭的，但是我知道我喜欢，但是我还是很排斥，因为小时候接触的思想就是学门技术，学得好，顶尖，然后可以谋生什么类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感觉我，他是青春饭，我感觉我出发也比较晚，因为小时候老师教网吧不能去，我感觉去了网吧人都废了，我网吧门口我都躲着走的，上学的时候，所以非常排斥电脑。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上网吧是高一的时候。我开机都不会，然后我也不会打开浏览器，然后我旁边那种网虫玩那种 Windows 的那种同学，他们懂，然后他们说你啥也不会干，我给你找个电影看吧。他就打开浏览器给我看了一个电影叫《赤壁》，我现在都记得，人生第一次去网吧看的叫《赤壁》那个电影刚好上映，然后的话那网速他妈的每秒10几K，我操他妈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看下去的，放3秒卡2秒就那种，然后所以说接触电脑比较晚，然后又知道上大学的时候是青春饭。然后又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所以说就没有选 C 语言，直接挂。然后等到大三的时候考，你穷的都不行了，还考虑那么多干嘛？总要找一找出路嘛。然后那时候特别郁闷，我记得那时候冬天还比较冷，闲，我就跑步，跑了大概有一个礼拜。跑步的时候我感觉听点东西，我就听到你这个电台了，然后是软件的。那之所以能听到你电台，估计也是想就学软件嘛，因为我们班是吧？那时候我们班好多都是，我们学校隔壁有一个培训班叫比特科技，我们班的男生大概有十，本来只有2、3个培训，后面我们班男生有10几个，几乎占我们班的一大半，我都去报那个培训班，好像是6000多块钱，我肯定没钱报啊！我操，我肯定没钱报，我的钱只能用来吃饭的，我肯定没钱报。然后的话。然后但是我想自学吧，我也不知道学什么，马上上网搜，人家说计算机就是什么数学结构，我他妈的我就学数学结构，然后学 C 语言，然后就学这2个，然后的话反正说的有点乱，反正就是想到啥说啥吧。然后我就听到那时候可能也确信自己就是学软件了，然后所以说会搜到你的电台，然后就跑步听的就是从第一期听到了 Java，然后后面那时候你已经做到哪一期了？大概已经做到那个就是那个编码解码那个软件，就是死在酒店了，穷困潦倒那一个，什么 P，然后我就听到那了，然后从那开始听，然后我也没加群，我不知道有群，我大概听了有半年之后才知道有群的，然后就这样就认识你东哥了。然后的话，那时候就开始水群嘛，我每天快毕业的时候，天天吃什么往群里发
哎，对，
啊，
我记得，我记得。
然后羊肉水盆嘛，然后都认识到什么过。当时给我带来震撼的就是什么？就是洞白白，因为在加群之前，我是一个还是有点思想的人，我就说，哎，这些 网络信息太复杂了，太浪费人的精力了。我要找一个很好的信息平台，然后只找一个软件或两个软件接收信息，我了解外界就可以了。我下面央视新闻，我每天都看央视新闻。我说这个就接收这个频道就可以了。那时候思想是这样的。然后加了群之后，我就知道董白白给我带来一些震撼，就是思想上的震撼，政治经济方面的那方面的震撼。另外一个就是冰冻，就是冰冻。我他妈的那时候很纯洁的，那时候是吧？我给你可以又穿回大一了。大一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就不啥都不知道。
嗯。
然后的话，就是选体一课吧，我也不知道选体一课，因为哎，怎么有人敲门啊？我听听啊。
啊，可以可以。
没事，是隔壁房东找隔壁的。
哦，不是找你的是吧？
不是找我的。然后。就我也没给我们同专业的人然后住在一起，因为按照学号分的宿舍嘛，我的学号刚刚是前几个，然后给别的专业的后面几个人住一个宿舍了，然后啥也不懂吧，然后的话你选体育课我也没有选，我都不知道有体育课还要选课这回事，后面才知道的，等我去选的时候啥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只剩了拉操了，拉操我操，拉操你应该懂什么意思吧，只剩拉操了，那只能选他了。选他了，我也第一节课、第二节课我都没去，因为就是说在农村什么都不懂嘛。我以为体育课就是上高中的体育课，想去不想去不去，就是去玩的嘛。我不去，我真没去。妈的，不是两个字没去，头三个礼拜都没去。我以为就去玩的，其实是他妈的，是专业课，是有学分的，挂科很严重的。我不知道到第四个礼拜，我感觉人家都上体育课了，我他妈的我不去好像也没上。到时我去了，我才知道。是要上课的，然后我去了之后，大概我当时我一看，女孩子大概有就两个男生，一个男的感觉应该是跟我一样被迫选的，另外一个看着他妈的像 gay， 就挺欢乐的，哇，跳的比女的都积极，然后加上我就三个男的，然后那农村的那种非常保守的，然后我记得第一节课老师说大家围成一个圈，手牵手，好像要干什么活动，然后大家围成一个圈了，然后我旁边两个都是我左边是个男的。然后右边是个女的，然后我都不敢牵人家手，我围成一个圈不敢牵人家手，然后那老师看见了啊，就我一个人没牵嘛，老师指着我，就是那种眼神，就是说哪农村来的土鳖，这没就那种眼神，牵上去这有什么，然后我就牵上去了，牵了大概有五分钟，那个女生长什么样我现在都不知道，没敢看人家一眼，就那时候就这么纯洁，真的。然后的话冰冻啊，给我弄到推特啊，看我他妈的去推特看啊，真的他妈刷新三观的东西，也挺震撼。那时候对什么所谓的爱情啊什么失望了好久，好一阵没回来，他半年真的。不过当 AV 看了，我打飞机用的。然后的话，大概就这样嘛。然后的话，
不过我可以稍微插一下，我准备以后访谈一下冰冻，冰冻也是个思想家，你知道吗？他行动力可能也不强，我认为他不强，他可能思想上比较思想家。我记得他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嘛，他把包里放上套套嘛，放了两三个，然后他妈妈给他洗洗衣服洗包，你知道吗？发现哎有两三个套套，他妈妈就给他弄好了衣服，又把套套给他放到里面去了，放到他包里还是他衣服里是吧？然后冰冻感慨说：“我操，我这个已经装了大半年没用了，就是他只是装在了里面，但是一直没机会用。”
啊，我操，
思想家，以后我可以问问他。不过他的身体比较好，因为他还跑马拉松嘛，天天跑马拉松，也不知道他的满腔的这个精力怎么去宣泄。哎，过几天约他一下，这个人。
对，他体力非常好，跑马拉松嘛。我记得有一次在群里聊天嘛，当时群里还有一个深圳工作的一个妹子，现在叫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年份太久了。当时说那冰冻说我也在深圳，要不要约一下吧，然后那女的说不约，然后冰冻说了一句什么，说到一句非常煽情的，就是说什么当你回忆人生的时候你这一次没去什么之类的。
思想家，对，思想家。
我一听我好有道理啊。
思想家吧，思想家的行动力不强，你知道吗？
啊，然后的话，都，然后的话，然后的话，反正就是大三的话，得学 C 语言和数学结构。完了，数学结构 我是真的撸，我其实没必要嘛。我把学编程，我刚开始的误对编程的误区，学编程的误区就是什么嘛？我当时考试了，就是说，这个书上的所有题我都要会，然后考试的时候才能会，面试的时候才能会。当时把面试当成考试了，但是从来没有面试过，也不知道面试是什么，以为是考试，我每道题都要做出来的。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数学结构上面的题全部做一遍。其实有很多就也没必要做，你非要撸一个横黑数嘛，其实不没必要啊。你知道它时间复杂度差不多就可以了嘛，你永远不用去写嘛，对吧？就真的去在那里写，就严伟敏的数学结构就在那写
啊。
然后我也不知道人家培、
那个、
对，考研的。然后人家培训班的天天学的啥我也不知道，有时候想旁敲侧击的问人家你们在学什么。但是我印象中他们培训的都是 C++ 之类的。然后的话，我就用 Java 学，我就学 Java， 学完 Java， 学完 GRSE 之后，然后就那个撸数学结构用 C， 也用 C 语言撸吧。然后真的把那本书的能自己智商能够 hold 住得住的，真的撸全部撸一遍了，真的全部撸一遍，撸了大概有一年将近。然后的话，秋招的时候我就没有参加任何秋招，因为我就知道我是个垃圾，我秋招连宣讲会我都没去过。其实这是不对的，他妈大家都是垃圾，真的。
对，是是。
二去，然后说，对，说到这，我感觉我跟你能聊很多。那个，因为我们专业刚好那我们大四那一年刚好是，我们专业要参加一个国家认证，国家认证的话，就是应付嘛，应付领导检查那一种。我操，大四按理说是没课的，结果安排的课跟大三一样多，就是说我们课程非常多，他妈的，大一大二作业，大一大二大三的作业。没布置的作业全部重新布置，大四在那写大一大二的作业，因为我们作业有这也有保证。然后大一大二的那个暑假实习报告嘛，那大学不是要大学要暑假报告嘛？
对，
大家都应付的嘛，像我都是在网上买个章往上一盖嘛，对吧？然后人家买章的时候，人家一看你印的是公司的章，人家感觉你做坏事，要价还比较高的，一般翻两倍三倍那种。然后反正都是这样应付的嘛，然后 A4 纸一打就行了嘛 ，A 二十多页嘛。那不行，妈的 ，A 四打的没有诚意。你们全部把大一、大二的、大三的实习报告，全部手写手抄一遍，就这么变态。我操，有意义吗？然后的话，我们那时候刚好也考研嘛，我们班的女生都在考研，我印象很清晰。就妈第三再过三天就要考研，就是考研那一天了。那老师说，我不管你是在外实习的，其实没有人在外实习，在外实习的就一两个，已经管得非常严，要上课的那两个确实管不住人家。人家去实习了，然后我不管您在外面实习的还是考研的，现在通通全部回到实验室给我手抄实验报告。那有的女生感觉自己考研很辛苦了，然后还没信心，然后最紧张的时候，好看到这个事，她说你考得再好，我不给你那个毕业证书，你考研你也走不了，都回来了。那女生有的女生心态爆炸了，为什么女生呢？因为我那时候就业环境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我们班的男生又疯狂的有。参加培训班的那个疯狂的都去参加培训班，然后大家都是就业的，也都是学渣。女生她不一样，就喜欢考研嘛。大部分都女生，那好多女生都哭了。然后说起很多女生哭了，我想起其中一个女孩子，我们班一个女孩子，那是萝莉型的，我对萝莉型一点没兴趣啊，她萝莉型的，然后非常努力。据我听说，她大一大二的时候就经常在自习室去实习嘛。有的男孩子看她长得挺萝莉的，有人好这口嘛，长得也好看嘛，然后就去给她搭讪。他不是那种人，他就那种，你滚行不行？他就直接这样说的，你滚行不行？他就直接跟男生这么说。反正我还挺佩服他的。然后最终他考上研了，考上是西电的通信工程，这也算很牛逼了吧？通信好像西电也数得着吧？
西电是什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嘛，因为我是在西安上大学，所以说就近考嘛。他们也是陕西人嘛。我说我当时很佩服，我说这个女孩子。心态这么稳，都碰到大四都碰到这么恶心的事了，也能这么牛逼，我还挺佩服他的。然后就这样嘛，然后就这样，然后又去大四下学期又去实习啊，全部拉到我们学校两个校区，拉到咸阳校区，然后去实习，就是那种垃圾工厂去干嘛了，也不知道干什么，其实也没啥，反正倒不是用自己干活去看，你看要是大专系实习的话，肯定拉到流水线去让你去干的。我们这个学校普通本科普通一本，他最起码不让你干，虽然也没啥意义，反正反正拉着车载你，然后在那种工厂看一遍，你看一遍就行了，打发一上午再打发一下午，你不用干而已。我靠，那个时候已经春招已经开始了，都三月份了， 我靠，我就是白天看完，晚上还背题啊，背什么？我现在记得背的什么 C 加加的 static 有什么作用，大概有六七个吧，大概有六七个原因吧，全背，我靠，全背，就在那背，就在那背。好，班里没找到工作的大概有五六个，好吧，我都是其中之一。然后我印象中是从那个成都那个绵阳实习完之后，坐高铁回到西安之后，我立马开始找工作，春招嘛，那时候还有公司，当然都可能是不太好的公司嘛。我面试了两次还是三次，我不记得了。我靠，他妈的都成功了，居然都成功了。然后面试的第一家，我去投简历。我印象中那家公司是一个搞光电的还是什么的，是南昌的一家企业。人家不跟你谈工资的，人家发的有那种单子，单子上面写的，我印象中就是本科4500，研究生5500，好像是这个，好像是这个梯队。因为你想想，春招那些小企业，他肯定是搞来搞批发的嘛，他也不认为你牛逼啊，人家也不奢求着是搞批发的，就是批发价都定好的。然后我拿着我的简历递过去，是软件岗吗？我递过去，我跟你讲这个经历啊，我就把简历递过去，从这一秒开始计算，递给他，大概十秒钟，我们软件岗招满了，你们能换个岗位。我一想，我啥也不会啊，软件我都不会，你还把我那个软件其他的岗位更不会了。我说不行，他又看我简历，看了一分钟，啥也没问，行吧，放这吧，给你发个 offer， 真发了，就这么简单，一分钟，我他妈的，我都无语了，我这样我反而不敢去了，知道吧？这样我反而不敢去了。然后面试的第二家公司就是我正式入职的那家公司，然后的话有三面，第一面。是一个 HR 的，我进了公司，我还见到那个面试我那个人，他是个 HR， 然后我去了之后，他说你能不能用英语自我介绍一下？我说我不会英语，我当然我四级过了，我说我不会英语，他说，他但是他很强制，他说你必须要用英语介绍一下，他连我就说我不会，他连强调三遍我都说不会，然后我说，他说那一会儿面试完之后你最后再英语介绍吧，我说好，然后就开始这样了，然后。他问的啥？现在我一点想不起来了。HR 面估计也就面，随便问问嘛，也没啥可聊的。然后面试完之后，我就准备走了。准备第二面那个人技术面就在他坐在他后面，我准备去下一个座位了，我就准备走了。我就把英我都已经忘记他说用英语自我介绍似的，居然他还记得。我就转身走了。他说：“你用英语自我介绍一下。”妈的，我说了三句。第一句就是说我从某某大学毕业啊 ，I graduate from 什么之类的。然后第二句就是说，第二句说的啥我忘了。然后他说你再说一句行不行，我说 that's all， 就三句，好，他们都无语了，然后就把我走了，然后我就进行下一个面试嘛，技术面，面的啥，面的几道题，然后面试的是问我题，就是说我不记得了，就记得一个是如果是两台电脑插上网线，就是说 A 电脑和 B 电脑插上网线，他俩进行 TCP 通信嘛，然后突然把网线给拔掉了，会发生什么？上去就打三次回手，四次回手三次，标配嘛。上次就回答，其实这个答案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说是不是？就不是这样的。其实人家考察的是什么嘛？就是说 TCP 建立连接了，你把网线拔掉了，它如果不进行通信的话，同时也不会有信号时间也不到的话，其实没什么问题的，你再插上去也能通信的。其实人家问的是这个东西。
对。
现在才知道，那以前不知道。我上去就标着答案，只要一说 TCP， 脑子里边就是三次握手，四次挥手，上去就答。然后他说，然后他说，我反正我现在面试的人也没有一个回答上来的。然后大概又问了一个 C 语言的 extern， 你是不是念 extern 有什么作用吗？
对，
大概问了这两个，然后就面试，然后就面试完了，然后我就那样了，然后后面就没有什么音信了。后面真没什么音信了，然后但是我有那个联系方式嘛，我说靠他妈怎么还不给我发 offer， 感觉像给我发 offer， 其实不懂，人家跟你说哎你表现得很不错，其实这他妈的官方套话，我真的真的以为我很牛逼，
你是个好人是吧？
对，我很牛逼，我就啊对对我很牛逼，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我说怎么我就确定他给我发 offer 了，我就因为这我就真的确定他给我会发 offer 了，但是据听说校招的时候如果要你的话，要么当天发，第二天发，或者第三天发。就这样就搞定了，我三天还没有到，我就主动联系，我说怎么没给我那个什么发什么 offer 啊什么，然后其实人家已经招满了，人家都人都撤了，然后他说那我再给你安排一次面试吧，然后我印象中就是一个晚上，我在校园里走散步，约好的是晚上8点9点，估计那些人也是加班狗，然后给我聊天，我感觉就一个问题征服他了， 他说 C 加加的 static 有什么作用？我他妈背的很好，我真的背完了。人家听到你这么背，人家不并不认为你有实力，但是我操，你真的背完了，我操，六个作用六七个作用你真的背完了，我操，你真的认真学了。人家说可以，然后给我发 offer 了，我就校招最终去的是这家公司。
啊，
我要不争取的话，估计也确实没了。也是没了、
嗯、对，
其实人家招不招你的也都无所谓。然后的话薪资是怎么定的吗、
嗯、
薪资我到公司之后我才知道薪资怎么定的。我自己猜的，他的薪资范围应该是最高给到8000。
嗯，
但是你校招的时候他会有宣讲会吗？宣讲会会发你一个单一个表格，你去填吧，你的期望薪资是多少、
嗯、
其实我每次都填7500-8000的。
嗯，
面试了两次之后有点熊了，有的是没什么 offer 嘛，我就怂了，我填了个7000-7000。
嗯嗯，
人家没讲价，你填7000就是7000，给你发 offer 就是7000。入到公司之后，有我同校的人也入职了嘛，一个女孩子，
嗯、
我感觉她也不咋地，她的公司是7500，她说我业务填的是7500，
嗯、
就这样，然后就这样，然后大概就从那一次，然后进到公司之后是两个方向，一个 Lua 一个 C Sharp， 然后两个都不想学嘛，那时候我不加了群嘛，加了群都是填教什么互联网嘛 ，C Sharp 啊，闭源啊。啊，恶心！谁学他？狗都不学。Lua 是什么？完了，学了之后又没有工作，但是太穷了，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就在那学嘛，学 C Sharp。我分的是 C Sharp Winform， 就在那做。反正大概讲到这吧。要讲的话，我能给你讲不停。咱们还讲了其他的吧？
嗯，可以可以。反正我觉得你讲这个就是与现在的工作环境还是非常的差劲，非常的有差距嘛。因为现在的学生大部分都拿不到 offer 了。
嗯，
真的是，我看这个就业环境，那时候咱们，哎，我比你还早很多。我那时候更容易拿 offer， 你知道吗？
嗯、
我们那时候每个学生啊，好像是得有十来家去选，真的是十几家。我们一校招就每个人都拿十来家，然后就在那选来选去，真的是这样。
啊，哦，我感觉我是抓住尾巴了，就刚好抓住尾巴，
嗯、
再晚一年或两年，也就是地狱开局了，可能就家里蹲了。
对，就是说现在这个就业环境，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哎呀，招生好像是300来万大学生吧，
嗯，
300来万大学生好像是重点的，可能就几十万这个级别的，因此呢，我们那时候考研的基本上都是。就你的特别喜欢学习的才去考研嘛，大部分都不考啊。等到大三的时候就去找个实习，哎，找个实习，然后找工作真的还蛮好找，尤其是你要是找一些姿态放低一点，哎呀，你去那种工厂这一类的，哇，人家还觉得哇靠，这不是来了个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嘞，就这种级别，还觉得你还是个什么东西，实际上我们也没学习就是了，
嗯。
对，差不多，可能就是说最近这几年我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包括周围的人啊，都是说哇，现在大学生真的非常难找，然后你这个好像是你读研究生已经形成了好像是一个蓄水池一样，就是说好像现在研究生的数量跟本科生多了，好像是吗？
对对，
我不太清楚，
这去年不是在群里老师发这种贴图吗？
好像
是，嗯，说
是
清华还是北大，清华北大的研究生就已经比本科生多了。
对呀，其实，哎，就是说，现在博士也特别特别多了，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这个级别。好像是说，现在今年的博士在校的博士生是以前多少年的总和，就是好像这个翻倍的这个不止翻倍了，翻好几倍嘛。对，这个经济情况确实不太好。嗯，你可以再讲其他的。我突然就想起来，好像是。咱们那时候这么水还是能找到工作哈，其实并不是我们牛逼，还是时代的这个时候，
对对对对，
时代的红利。
对，
我们放到现在肯定也是一头雾水，啥也找不到。
我找工作那一年是什么吗？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一个班15个男生，可能有2-3个找不到，剩下的只要你努力，不嫌工资低就肯定有的，工资低也他妈4-5千打底啊，
对
吧？
嗯，对对
对。然后的话。嗯，然后的话，可能还是讲工作。
嗯，好好。
讲工作，反正就是不建议大家来这一行，是真的不建议。
哇，你赚了那么多钱，你不建议来这一行？我觉得还可以吧。
真不建议，出差，一年 就是你出差多少天看运气吧，你这个项目刚好轮到你了，这公司这个项目他做，刚有两个项目你闲着了，刚好轮到你，那这个项目要出差的话，你可能一年365天你会出差300天的，天天住酒店的，第一是出差，第二个说互联网996，996在我们那根本就不算啥，靠，他妈的8:15上班，
嗯，
就是直接干到10点、11点、12点都干过，是这种强度甚至可以持续2-3个月的那种，真的，
嗯。
然后的话，
调试的时候，我不记得你调试激光是吧？有一次，激光头还是什么？你一直加班，一直加班。
嗯，啥都干过，啥都干过，飞镖都干过。就是我就最近2年才过好日子。之前呢，全部都996他妈太幸福了，不是996幸福，997他妈都好幸福的感觉。然后强度比互联网高，大家同是码农，我操妈的，互联网工资是我们的2倍，然后我们的强度比他高，你想想。我操！不过技术水平确实不需要多高。我他妈的工作2-3年了，像 Circle 只会一个 Insert。哎，我们这一行对数据库的要求非常低，就没有连叫连表查询都不需要，每个表都独立的，就几张表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就是做到界面，然后的话做到主要功力就是做到界面，然后简单的 Insert 语句就行了，查询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其次就是通信，就通信协议要。大小字节序，主要这搞定编程没啥问题的。通讯的难度，一方面难度是大小字节序会编程，然后其次就是说，你做什么项目，这个项目会用一些外设的仪器嘛？这个仪器难点是这个仪器，你怎么掌握这个仪器？他妈的，你从来没干过激光，突然给你来个激光器，那激光器的那些学术、那些参数，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什么振镜的幅度啊？你能知道是什么吗？肯定不知道。你要知道它是什么含义，然后找到从协议。哎，那个协议啊，全部都是英文的、日文的，中文的有时候没有，然后就算中文的，那些学术你也不懂，反正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只有英文的，那英文可能就是四五十页、100多页，你就找那个通信协议那一部分就行了，然后去发消息，其实这都很简单了，主要还是仪器你根本不懂那什么东西，然后难点是在这儿，然后的话，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视觉。工业视觉主要是识别一些脏污啊，比如我以前做过那个，比如那个iPhone 的摄像头上面，摄像头它要脏的话怎么办？怎么检测？拍一张照片，根据这照片的像素分析这个镜头有哪地方有没有脏污啊？或者以前做那个显示屏啊、显示器啊，会检测那边，那个什么惠普啊，不是惠普，那个日本的有个叫夏普公司，然后会检测那些。那些显示器上面有没有划痕啊、脏污啊、什么 particle 之类的？这视觉这方面啊，视觉也很，反正比上位机有前途一点，但是也是出差狗，也是狗。然后的话，这两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做工业 math， 就这三个方向了。反正都不建议从事。如果自己编程能力稍微比别人好一点，极其不建议。不过这两年感觉互联网也不行了，对，现在开始向下兼容了，这一行涌入了一批人了，培训班也开始有了，这两年才有的，以前没有的。反正但是不建议啊，真心不建议。
对，现在你这一行实际上已经开始回暖了嘛。就是以前的时候就嵌入式或者什么的不火的，我们那时候都不火，大家都去搞什么，搞互联网，搞金融啊，怎么骗点钱啊，或者怎么，就那时候都是这样。那现在这两年的话，我看起来什么开培训班什么会比较火嘛？因为你这个已经开始开培训班了，而且现在是这个样子。我可以讲一下我观察到的趋势，就所有的行业都要进行 IT 化。所谓的 IT 化就是慢慢的进入工业领域，而进入工业领域，就现在你做的这件事情就是逐渐的要进入工业领域，所有的都要被这个重构一遍，所有的，我是说包括你化工厂也好什么。啊，我有个朋友，以前一直做程序员，现在去化工厂了。我也从来没想到化工厂现在，哎呀，就是也完全是靠这种设备检测、自动的震动啊。就化工厂它有那种炉子啊，我不知道是什么炉子啊，可能就比如说一个罐子，它要上面有传感器检查它的震动，就是他们叫什么叫无灯工厂，就是你直接关了灯，它可以一直在运行。就是整个 IT 化，其实你说它有多难嘛？我也不认为有多难，但是呢，整个趋势是这个样子，就是它要逐渐的把人，就是说 把人取消掉嘛，包括你做的这个事情，就机械臂啊什么的，就是减少人的这个，就是用活人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少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趋势。
啊，无灯化，无灯化，我的从业经历，无灯化基本实现不了，就是大家的目标都是这，但是基本实现不了，全部都最后的项目都做成什么吧，半人工化，一个人。
啊，对对对，就现在嘛，对，现在是这个样。
关灯不可能。
对对，
就是说国内这些我经历的是小公司嘛，小厂，那种我经历的客户都实现不了的，但是有实现的，比如国外的可以。我靠，就你说的，我印象很深。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那个刚好那个售后去的哪我不记得了，应该是丹麦吧，应该是丹麦，因为我们那家公司是从那个收购的外企，然后的话他去丹麦出个差。然后去丹麦就是他妈的学习那个学那个插标机，就是说把电容啊电阻啊自动的插到那个电路板上，就是这种设备。然后他去丹麦了，去丹麦的话，是不是丹麦不记得了，反正类似这样的国家吧。然后他说，他说他参观人家，哦好，人家什么都用最好的，什么人家是真的他妈的不是那种压榨型的，就那种好好研究好好做，就是时间很充足。然后他说他们去参观的时候。他说人家能力也非常强，我妈的从电器软件啥都会，妈自己一个人全搞了。然后他说，去参观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去参观就随便参观嘛。参观到下午五点的时候，就该走了嘛，人家人都不在了。他们感觉还没看够，还在那看。他们看到六点多，就像你说的，他妈的人家自动报警了。妈的六点多公司还有人，妈的是小偷，直接自动报警了。
对对对，
他跟我讲的，他跟我讲真的。
对对对，我也经历过一次，就是中国人就喜欢自己折磨自己嘛，就是那老板都害怕，因为你其实就是人走了之后，你这个公司啊就被那个保安公司，就是他们做安保的那些公司接管了，也是他会处罚这个报警系统的，就觉得我靠，你这突然进来人了，是不是小偷啊？因为他们就确实五点钟就下班了嘛。
啊，
对。这个怎么说呀，中国就比较卷嘛，国外就不会出
这样。对，生活状态也不一样。您这一说我也想起来还有一个国外的项目，给国外的人合作的一个项目，叫我可以说的公司的名字，叫瑞声科技，深圳瑞声科技。然后他们瑞声科技这家公司请的是当时要做一个项目，也是检查那个 iPhone 的摄像头是否是好的。然后请的是算法，应该请的是国外的算法，是芬兰的。芬兰了，我当时有四个人，因为一个项目大家合作嘛，我们公司给他合作的，他们就过来，我们公司出差嘛，靠，人家上午十点来了，然后我们的项目经理给人家买什么，买了啥啊？我靠，类似星巴克吧，人家十点多来了，然后一人拿一杯，然后我靠，我们心里不平衡啊，我靠，我们八点上班跟狗一样在这儿，靠，项目经理也没跟我们说拿一杯水喝，靠，把我们当狗一样。我靠，当时心里不平，不是说心里不平也平衡，看人家确实是老外嘛。然后他们就来看，当时那个带我的师傅，就我给我师傅两个嘛。然后的话，然后的话，就说四个人性格很，四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就是说他可能懂一点点技术，但是他的应该是偏向于交流的。就是那种网络上那种帅哥，老外帅哥，就是又高又帅。
啊啊。
真的，我操，跟明星模特一样，就跟皮特一样，就跟那个坦克的皮特一样，很帅。然后拿着一个厚重的笔记本，看到像 ThinkPad 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是主程序员，因为他真是拿电脑在那敲代码，给我师傅两个人一起在那儿交流，然后一边交流一边写代码嘛。我靠，这个人也很酷，你人家也是程序员，但人家非常酷。他的头发一半没了，只留另外一半，染上颜色，赛博朋克那种。我操！看着他妈的，要是我都不跟他合作，你他妈抖机是吗？他妈看着跟他妈流氓一样，就那种赛博朋克风。
那朋克，
对对对对，我靠，人家技术是这样的，我操！另外一个就是像那个另外一个人长得非常像他，他的身材啊，无论还是看着外貌啊，非常像那个像 Linux 的作者是谁啊 ？Linux 对吧？
对对对，
非常像他那种敦厚的，身高也差不多敦厚的。然后的话，当时是什么嘛？当时我们的设备。是用来检测摄像头的。检测摄像头，你要对它进行拍照，你拍照要拍得清晰嘛。你稍微，但是设备上有那种电机嘛，电机运动会对这个机台进行一个震动嘛。你一震动，相机拍的时候，那有一个像素、两个像素、三个像素的误差嘛，这样就不好嘛。就是想保证机台不震动嘛。那怎么减少它的震动呢？当时我印象中他们在沟通这个问题，我看着他拿着手机， 然后它那个正弦函数那个曲线分析那个震动，它就蹲在那里。然后的话，用的是谷歌搜的。我操！我说人家手机都上谷歌，当时就是感觉他是谷歌搜的，就蹲在那里。这个人性格是这样的。当时我想跟他说一句什么吗？我说：“你知道 Linux 吗？”我想知道，你知道林纳斯吗？因为他是芬兰的嘛，芬兰的我就知道林纳斯嘛，因为你的电台不知道的嘛。我当时想给他说这一句，我就想用英语怎么说。发现我不会说，就这么垃圾，我都没说，我没说。然后第三个是他，然后第四个我就不晓得了。反正跟他们见面的时候，看人家会说英语的，知道是谁的，跟人家用英语交流。然后不会英语的，看我们几个，人家来了之后看我们一眼 ，Hi guy， 我们说嗨嗨，就这样就完事了。人家很默契的，不再跟我们说话了。然后他跟项目经理说英语比较多。那个项目经理，那个项目经理怎么说呢？我还记得他英文名叫 Carl。叫卡，他英语怎么学会的吗？因为他来公司两年，刚好是芬兰，是菲律宾的项目，他就是一个售后，就很垃圾的，呸，说错了，就是一个售后，售后岗位一般门槛比较低嘛，把他定到售后岗了，然后他去菲律宾出差嘛，在那待了半年，然后英语就学会了，英语会的话，你可以给公司争取嘛，你说我要，因为售后他本身就比较了解这个设备的，你了解这个设备，你就可以跟客户进行沟通了嘛，那你就可以做项目经理嘛。对不对？他自己争取项目经理的，然后我印象中不是我印象中啊，我在公司待了两三年，也在那周围嘛。我来公司之前，他应该在公司待了两三年了。我在那公司周围混了两三年，大概六年吧。他已经当成一个 BU 的老二了。我操，就这样。
那挺厉害啊！
当时我们公司招项目经理是吧？项目经理很水的，不是那种像微软那种项目经理，你是技术可能技术最牛的，而且还懂很多的。我们那对技术没要求的，不是说不想要求，是。没有这样的人才，就是说你只要会英语会日语你就可以当项目经理，啥不懂了他跟傻逼一样，每天给他汇报进度还得给他帮他写，他也不懂你说的什么，就这样。但是我们呢对项目经理的要求就这么多，然后我就谈到这一点，然后谈到那几个老外的性格嘛，反正就感觉人家真他妈的妈的，人家我们是牛马，人家是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对对，这
大概是这样。
对对，哎，你其实这种，哎呀，这也没什么办法，因为我们这里的工资就是这个情况，对吧？不是现在网上有那个什么吗？这叫护城风还是叫什么？不是去采访这个购买力嘛？对吧？
对，
你就会发现嘛，人家这个每天的工资买的东西，跟咱们这里每天的工资买的东西，我说大概少个三四倍吧，四五倍这个样子。
嗯，是的，是的。我记得还有一个人做直播，还有一个人做直播什么嘛？说农村的一个老人的每年的补贴还是每个月的补贴到底能买什么嘛，结果就买了几个鸡蛋，然后人家账号直接给他封了嘛，
就非常非常少。像我爹妈的话，才因为老农民嘛哈，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一个月啊，100块钱左右。但是你100块钱他这样的话，假设这样的话每年给你个1200嘛哈，假设是1200的话，但是你还要自己购买很多东西的。你要购买那个什么保险，叫新农合，大概400-600还是多少，我忘记了。
会涨的吗？我印象中400，反正每年都涨嘛。
对对对，每年都涨。因此呢，你这样就整了一半有没有了嘛，对吧？一半没有了，然后反正七整八整，这些钱呢，他又全给你整回去了，好像还要交一个100多块钱的什么体检呀，又什么什么的哈。反正你最终发现这1200又被他搞回个700-800去，结果
我爸妈也我不知道，就这个医保，农村的事我根本不关心的，我也没法关心，我在外面打工嘛，也不回家嘛。有一年我才知道，我爸妈还给我交农村医保，给我交两三年，那不是纯打水漂嘛？我说你给我交啥吧，我又用不到，我不交，不用给我交，我在工作有那种医保，然后的话。每年能领多少钱我不记得了，我妈给我说的是2000多还是3000多啊，哇，领的时候可开心了，领的时候很激动，我说你字都不认识，你怎么领的，我说领那个钱可开心了，我说我当时心里想着，我妈一个月打的钱给你，这一年领的钱其实也就我一个月给你打的钱，你有什么可开心的，也不用交，说实在的，我当时反正心里这么想的嘛，但是那老人好，一辈子都没见过人家给他对他好，我操，可开心了领的。
对对对，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哎，你现在能听清楚我讲话吗？我好像楼顶上有一个人在钻洞，哎，
没什么变化，
没变化是吧？啊，那挺好，好像有个在装修的，应该是在装修，好像是就有那个电钻的那个声音嘛。如果你那能听清楚就好。
对，我一点听不到电脑的声音，就
哇
好像从
那声音，他那个降噪是比较好的。
对对对，
对，
非常好。
嗯，
我
可以，你可以再继续讲讲你这个工作之后的事情吗？
工作之后，我不是一直在工作吗？
对啊，就是，我还是觉得你工作换工作不是，你有好长时间又在珠海啊，又在什么的，我知道你。
嗯，
你不是有被加班加崩溃了？有一段时间你不是退群了吗？也联系不到你了，你还记得吧？
记得。在珠海，我在珠海工，大部分我的青春基本都扔在珠海了。珠海在珠海那个地方是吧？我发现是吧？一家企业如果是垃圾的话，它整个市企业都是大家比他学的啊，也都垃圾，大概的也都垃圾，就是那样。就真的是996、997都是幸福的，就那种。然后的话，反正有一次做了一个项目，是一条产线，一条产线上有二十台设备，就是把芯片扔上去，叫上料机，扔上去之后，然后往下流到测试机，测试完之后，然后下料寄给生产结果，大概就这样的。流水线一条流水线是二十台机，是三条线，我是中途接的，他妈的这一行是吧，人的水平真的很差的，每个人的水平真的差得很。然后的话，他这个项目是怎么来的嘛？就是他这个项目打比方，我先说这个代码，打个比方有10000行，其中900行是9000行，就是80%的代码是另外一个项目的代码直接拿过来在这项目上去改的。然而这两个项目完全没有关系，这个项目可能做的是什么嘛？这个项目可能做的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个项目的代码是饮水机，现在直接拿过来。叫复用代码，他想复用代码就把这整个项目的代码拿过来，这饮水机代码他过来来做扫地机，不是扫地机，那扫地机跟扫地机都没关系，
嗯，
就可以去做电脑了，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就完全不搭嘎的东西，他这叫复用代码，我操，因为上个项目的代码是他的，他知道哪些代码用不到嘛，就在那边插东西，我靠，我他妈这心态崩了，我操，就那也做，大概做了有五个月，我一个人把它做完了。哇操，真他妈太累了！每天一顿饭，就也没心情吃饭。我记得我最高记录是34个小时没睡，然后每周都有一个一就每周不说每周吧，每两周至少有3次通宵。还会伴着偶尔的34个小时不睡的。我靠，他妈的把项目经理搞怕了。项目经理说：“你回去睡觉吧。”项目经理害怕猝死，真的把项目经理搞怕了。他以前是，你让项目经理就说下边别走，行不行？现在都把搞怕了，我操！我直接都睡车间了那种。然后的话就，我项目干了一大半之后，然后的话我头发白了，以前没白头发的，两侧头发白了有，两侧的头发白了有二三十根吧，有20-30根可能。我也不知道我头发白了，是因为我那一个项目助理是个女孩子，她说你的头发怎么白了？我说没有吧，我没有白头发。她给我拍张照，从拍照那一刻我看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确定我要辞职了。果然一个多月那个项目都弄完之后，我确实也辞职了。我辞职的时候，老板跟我说：“哎，为什么辞职啊？”我说：“太累了。”然后他说：“我说头发都干白了。”他说：“白的话，白的成熟，女孩子就喜欢成熟的。”我知道你往我心里怎么想的，你猜？我他妈的，我就要打他了！我靠！最后他又说：“你想要多少钱？你说个数嘛。”其实人家跟你这么一说，你他妈多要2000，你多要3000，他未必给你，你知道吧？
对对对，是，
但是也可能，但是我感觉要2000-3000还是给的，但是要2000-3000你也没性价比啊，我还不，既然我说离职了，我就要2000-3000在这儿肯定也不好了，既然提离职了，然后我就确定要走了，真的是裸辞啊，对生活都绝望了，是吧？就算我心态特别差了，崩溃了，都绝望了。那时候我的工资是一个月多少钱？14000好像，是13000，然后干到2-3个月之后，靠，人家没见过这么拼命的人，主动给我加了1000，应该是10000。印象中应该是14000，但是我这种行为非常不对的，把同事给卷了，这他妈是狗，这种人最恶心的，死都不亏，说实在的，真的，我不建议这种人卷的，我操，那跟狗一样，我操。
对，反正有一段时间也是偶尔见到你，然后就经常联系不到你吧，你应该知道，大概持续了1年多吧，应该是。
有断联了1年多，像我在入群的好几个人，我不知道，那都是断联那一年造成的。
对对对，当时我们想，哎，他是不是妈有什么问题？他妈私奔了嘛？
私奔好像啊，给谁私奔去？我操！然后，哎，就这样吧。然后我离职之后，真的是裸辞的，啊，感觉我操，简历都花了，我靠！ 简历都花了，平均每个公司都待半年。我操，这简历都花了，也不是待半年。我第一次入家的公司，第一次入职的公司是那个是一个集团，它是一个集团，集团下面有好多子公司。他妈的，他咬一会儿拆这个子公司，一会儿拆那个子公司，我们的合同他妈老是变，那你合同变了也算换公司了，就那样吧。我把简历都花了，我操，我对找工作都没信心了。那时候是我不记得了，应该2021年吧，就在出租，也不回家，就在珠海那地方。从5月份待到10月份，每天都是学习，每天就是学习，就是学习，其实啥也没干。然后到十月份，
珠海不错吧？珠海，
对，珠海不错，这个城市不错，
风景是吧？风景什么都比较。
风景的话就它有三个区，仙洲区风景很不错，空气质量全国第一、第二嘛。
对对对，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我去过，我想一想，你珠海应该有一个工厂叫伟创力是吧？
啊、就在我隔房，就在我工作的旁边1公里不到，一会儿。
啊、哦，对，他给我原来那个公司做那个代工那个路由器啊，
嗯、
就他不是他代工任何东西嘛，
嗯，
他什么都做。然后呢，我那时候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嘛，然后就去那个伟创力那一边就盯着嘛，就是就相当于去看看，哎，这个机器怎么样子啊？反正就在那里。然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在那里我大概待了个2-3个月嘛，然后我发现哇，他竟然也代工这个 Xbox，
嗯，
你知道？当时我就想，妈怎么能搞出一个来？然后我就跟人家凑近乎，你知道吧？我就说，哎，你造的时候，你能不能造出把那个什么东西弄出一个来给我玩玩？然后那个刚开始人家是不给嘛，后来我就有个山东的嘛老乡，然后呢他就说，哎，其实呢这些啊机器啊有很多是造出来是不对外卖的，他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实验品，要发到哪里实验品，他都在宿舍里啊什么的，他们都搞出来。后来我想想，哎，你既然能搞出来，给我搞一个出来。然后他说好，过了几天他真给我搞出来了一个，但是他是盗版的，就是说他因为他没有卖嘛，你只能玩一些他固定的那几个游戏。哎，后来我想想，哎，这个也行是吧？反正免费的，就搞了一个伟创力。我在那待了一段时间。
哪个区啊？你还记得不记得？
我忘了，我那你说我去出个差，我还
因为。因为珠海的伟创力我不知道有几个，应该只有一个，而且我、哦、而就算不是一个伟创，就算不止一个伟创力，我敢保证我旁边的伟创力是总部最大的，应该就那一个、
哦、
你说的伟创力应该就是我那个伟创力，不过这个伟创力
应该是他代工嘛，
对，这个伟创力已经在3年前倒闭了，别人都说倒闭，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搬
跑路了，
是跑路跑搬了印度什么之类的，人家都说倒闭，但是搬出去。伟创力毕竟是外企嘛，我给伟创力有点
新加坡的应该是。
对，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就是伟创力九几年当工程师，自己出来单干的，创了我们那个集团。然后第二个印象就是什么？伟创力倒闭，珠海伟创力倒闭的时候，里边人会跳槽嘛，跳到我们公司的，靠、
嗯、
赔偿大几十万、
哦，
是真的到手了。我操！
对，伟创力那边对非常非常好，
对
他给我们造那个什么东西，我在那边吃饭嘛，免费的。哇，好像吃的那个员工吃的真的很好，就是自助餐嘛，啊，那时候吃牛排就随便吃牛排，妈不要钱，我觉得比我们公司可好多了。
啊，反正就是伟创力，你要给赔偿金嘛。我也想，我靠，去外企工作其实一个很大的优势，你真的那是在苟住7年，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了。你滚的时候还能拿好几十万呢，我操！
对，应该是
很大的一个保证。你在国内，我操，社保都不懒得给你交，走的时候恐怕恶心死你。就好比我第一家公司嘛，招聘了有好多软件。他的业务，他是2017年，我操，业务做大了，我靠，那飞机弄飞机载那种零件，往那菲律宾拉，他那一年真的赚猛了。只要你入了苹果的供应商单，
嗯，
你就等于发财。苹果不给你干，你就饿死。大家所有的目标就是我要进你的供应商名单，进你供应商名单，明年老板就能买玛莎拉蒂，就能换老婆，是真的。我是亲眼所见，人家开法拉开了。进了供应商名单，接了一单，然后换老婆换开法拉利的，真的。然后的话，然后我还打岔，忘了要表达什么了。
没事，就是我说了珠海的事情嘛，我问你珠海怎么样，因为我是想说一下我去过那个地方啊。
啊，对，然后反正就那样嘛。然后的话，我想想，我刚才要说啥？ 想不起来了，一打岔想不起来了。然后就那，反正就这样吧。
嗯，可以可以。
嗯，
哎，反正因为我对你是蛮熟悉的嘛，就是我觉得你还是算群里比较潇洒的。现在你的潇洒是建立的，就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结婚嘛，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你赶紧结婚，就是这个苦不能光我们受嘛，是吧？所以
就是说，我就今年状态非常差，以前没这种状态的，以前是吧？以前已经习惯了，以前就是说什么嘛，我前几年都是怎么过，天天疯狂的工作，回来之后就打个油管啊，听几个听床是见证的，一边听一边学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孤独，完全不知道，我就从今年才发现会孤独，虽然还是孤独，但是内心是绝对不结婚的，反正绝对不结的，绝对不结。
因为最近我也是看你嘛，你说哦，好像是有点孤独，比较缺爱是吧？
对，比较缺。
谈恋爱也可以。
我不知道是缺爱还是缺做爱，我不确定啊，可能是后者吧，可能是后者。然后反正不管怎么讲，无论说的多惨，反正肯定是不结婚的，因为我已经发现我这个人的品性了。我结婚不仅对别人没信心，对我自己也没信心，而且呢，像我现在这个条件和年龄。嗯，人家说婚姻最后都是平淡嘛，那我觉得最起码结婚的时候，最起码是真喜欢，这已经就很成功了。
嗯，
然后我现在连结婚的那一刻喜欢，我这个条件我都没信心会找到，所以说我更不会结婚了，而且我也不想有压力。
对对，但是确实是没有压力，这点是真的。嗯、就是说，尤其是我这样又生小孩，又加上又过得也不太好，真的是压力特别大。就梦想着是什么？梦想着哎呀，赶紧把小孩养大了。就是这个压力，实际上是迫使我做很多很多委曲求全的事情了。
嗯，
就是你如果说我没有这个压力，哎呀，我也，比如说我经济上也没有什么压力嘛，然后我也到处，我就骑我的小摩托车，到处去玩玩嘛。但现在的话，就是真的是，即使这个样子的话，我一年还骑了个10000多，我。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稍微骑一下，但我没有骑那么快，我的是个125啊，就是不是那种机车呀，就是买菜的那种车，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喜欢骑。
挺好的。我去年还有这种心境，然后我骑个车我去，我感觉心境现在就这今年做什么事都没有兴趣，没有力气，可能吧，哎，管他呢。
嗯，反可能就有什么周期吧，就好像是，是吧？
大姨妈，可能我这个时间太长了，人家几天，我可能这维持了两个月了都。
对呀、啊，因为我总是觉得，哎，好像这段时间你好像不太什么了，没有那么潇洒了一样。
对，没那么潇洒了。然后，对啊，主要工作也很清闲，也没把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全部当牛马了，然后分散了，也没有。我现在工作是真他妈清闲。靠，平均每天0.5小时的工作量，真的，这种状态维持快2年了。操！
公司给你很高的工资也可以啊，因为你这个毕竟哈、还不错。
我跟你讲过，我可以给电台人听听。啊，现在的公司就是什么嘛、他宁愿你闲着，
嗯，
他也不愿你从宏观上完整的去掌握这个设备，就害怕你跳槽，害怕你到别的公司，就是有就可以把技术带出去嘛。那老板的思维就是什么了？我宁可你他妈闲着，我也不可能让你哎没事去学一下，你这还不会吧？你去学一学，学会了之后把它做得更好，他也不会这么干的。布置的任务是什么嘛？经常给我布置的任务，我经常布置的任务是什么嘛？就是说我不懂我在做什么，但是我能把代码做到，把它给显示出来，我能做出来，但是我不知道在自己做什么，纯编程那种，大部分是这样。如果你自己去研究的话，就是说别人要教你的话，可能1小时，你要自己研究的话，可能要花2个礼拜。然后我现在的心态也非常摆烂，我也不自己研究，你不说我也不学，反正爱咋咋吧，反正就一直状态1-2年了，反正就这样，我的现在就这样。反正我有工资，我你也不用涨了，反正我这个工资还行了，反正你也不用涨了，反正就那样吧。
啊、
就是这样摆烂。
对，你是说你们又有个新公司，不是去西安是吧？
不是去西安，去合肥。
合肥啊，然后你要过去，不一定过去是吧？
东哥能听到吗？东哥能听到吗？
对对。刚刚你接了电话是吧？
来了一个骚扰电话，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骚扰电话。
嗯，对对对，我经常就是采访多了，我就知道，哎，这样一下断线就是基本上就是来骚扰电话了，或者来电话了，不一定是骚扰电话。
啊，我这个是骚扰电话，因为肯定是骚扰电话，谁给我打电话？现在给我打电话了，只有骚扰电话和那个外卖。 到快递，没有，不可能有第三个。
对，刚刚我说到，就是你去合肥的话，你是要去吗？不一定是吧？
第一个我第一个肯定不去，肯定去不了的，因为那边是吧？那边主要是什么？那边的技术是，那边的技术是来自学院派，就是说，我说这应该也没啥问题，就是说我们老板是，
我只是听你说过这个事情，我以为哎。啊，其实说实在的，我们也就在群里聊聊，然后互相知道点，然后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嘛。其实你说，哎呀，有什么建议啊？每个人都不同嘛，每个人的，我只能倾听一下大家，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其实你说我能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是什么的话，有些人会说，有些人真的会跟我咨询什么就业的这种，啊，我要去电厂好呢，还是去京东好呀，或者去淘宝好？其实我很难去。给人家任何建议嘛，就是我也不知道呀，因为每个人的路都是每个人走出来的嘛。
嗯，对，
真的是这样，因为你不走这条路，你有可能就会后悔那条路，真的是这样。
是是，
自己走过去，但人生也很短暂，就是了。你想想，人生也很短暂，好像我们经历过了很多事情，事后想起来，意义也不是那么大了，是吧？
嗯，
其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后悔。尤其像我们这种学生啊，你在学生时代，哎呀，上这个学校好，上那个学校好。其实呢，我现在倾向于差不多，真的差不多。
对对对对，学校吧，学校方面反正，还行吧。反正工作，我现在确实没必要，确实没必要换。哪一家公司他妈的都是要坐班。你现在除非说切换工作性质，就是说，切换性质就是我在家里工作，我不需要上班了，这才有必要，就切换直接切换一个工作场景，这种有必要。因为妈从这跳那去那个办公室，也是一样，
对，真的差不多。所以呢，你现在薪水还可以，因为你工作的目标就是赚点钱嘛，薪水这么高，然后你就在这待着嘛，然后你换一个那个啥，哎呀更累嘛，是吧？更累，
对，
而且。说实在的，你这个上位机什么的啊，你很难。我不认为这个的价值并不是程序员，而是设备贵。这个设备是非常贵的，你的代码反而不宝贵。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很多人都可以做到这个，但是你那个设备可能就是上百万这样子。
我们的设备，上百万不止百万，500万、600万，甚至可以卖到1000万。因为
对，
成本很贵，我操。因为全部都是美国、日本，啊，哇靠，贵的要，我们德国的还有，哇，全部那就是国内的东西，你网线都不能国内的，你插就一个插板是国产的，但是都是那种很贵很贵的东西，就一个小东西可能就一辆车，可能就这一辆车。
嗯嗯，对对，就这一行就这样嘛，就是非常好像人反而显得没那么贵了。
嗯，是的，是的，我们公司我认为最重要的岗位的话，当然销售肯定是最重要的嘛。我们公司打不开局面，啊，狂招了3个销售，可能也可能是那个投资人派过来的，帮你的，也可能自己招的。
嗯，
招到3个老头，我靠，我估计人家很猛的。反正就是，如果抛开这个种岗了，如果是技术方面的话，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工艺吧。我们软件可能就不是可能是一定是排最后的，反正在我们公司的地位。是排最后的
啊，哎，可以
啊，工艺、销售，把工艺、电器、软件、射频电子，这四个如果按照分的话，那就是排到1到2，就这样
啊。对，反正我是觉得销售肯定是最最最先的，任何公司都是最先的。销售是你能把东西卖出去吗？这个是最厉害的。而且赚钱也多，
人家开的车的价钱就是我们的3-4倍，从这上就能看出来。
对，
何况我还没车呢。我们公司考没车的人可没几个，我估计我们公司没车的估计就是，我估计就我一个，可能还有两个吧，可能这样。反正目前我感觉我一个人没车了，我也不想买。反正就是你买个车装逼的欲望都没有，反正也啥也不想买，就完全是没欲望。
对。其实呀，车这个东西嘛，哎呀，你怎么说呀？你这个你没有，就是说
你没有小孩不当风遮雨的话，哎呀，当然你说有个好车肯定也想开。说实在的，我开车子，我但我车也破呀。就最主要的我宁可骑小摩托车。
是的，是的。我对成家了肯定买个车肯定要方便，要
对对对，
是很也算是刚需的，也算是刚需的。我这个啥人不到，上班五分钟，我靠，走路五分钟上班，我天天八点半上班，每天都是八点半才走，都就要迟到五分钟。
哎，可以。啊，对你还有其他的什么要谈的吗？或者你就进入这个推荐，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吗？
推荐的话，我忘了这个事儿了。
啊，不管没有也没关系，就是你玩的游戏啊，或者你喜欢听的歌什么都可以。
喜欢听的歌，我推荐什么？我看看啊。我最近听什么歌？没那个。我想想，晚风心里吹，在听，哎，不是，听那个什么，迟来的缘分，我这是最后一次听的歌，刚好了，没了。
迟来的缘分，我靠，这个，好，我都没听过，这是很老的歌吗？
我不知道什么歌，就是随机的嘛，随过来的，刚好打开那个哔哩哔哩，因为我听歌在哔哩哔哩上听，因为。你说我音乐 APP 要钱吗？我他妈穷逼一个！
我靠，你可不穷逼，你是，群里都认为你有500万，
500万，我操！随便他们吹吧，啊，吹5000万我也无所谓。
喂，
哎，董哥，能听到吗？
哎，能听到，能听到，声音还比较好。
哎，我在路边有一点白噪音，但是我的 AirPods 又发挥它的作用了。
对对对。看来这个贵了就是好，
对对对，我刚刚还特意买了一包烟，我昨天买了一包烟，
嗯，
我抽了几根，我抽了两根之后，然后刚好我同事跟我一块去吃饭嘛，
嗯，
他给我讲，他爷爷就是因为抽烟去世的，就是说人老了，嗯，他爷爷60多岁，人老了，身体非常虚弱，然后喉咙里面有痰，但是咳不出来，把自己生生的给憋死了，
是肺气肿吧？这种憋死了自己，
我没有过说是具体什么，反正就是说把自己咳的就缺氧了，氧就是血氧特别低了，然后送到 ICU， 过了几天也挂了。然后刚好我现在也咳痰嘛，我靠，搞得我不敢抽了。然后我挖那一包烟我都没抽，然后今天上午送给别人了。然后你又接受我的，我现在又反弹，我故意又买了一包。这包抽完我不抽了，我害怕了。
哎，其实这个戒烟好像要戒好几次。那个你不知道那个熊大吗？熊大好像不知道，因为又谈恋爱了还是又什么呢？他好像又戒烟一周了吧？说这次戒的就比较好，但不知道。因为中年男人一旦健身，一旦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他现在又健身，又捯饬自己的外表，然后又戒烟，估计是吧？又找到恋爱对象了。
啊，又找到真爱了。
嗯，对，又找到真爱了嘛。就前几次，就是每次谈次恋爱戒次烟嘛，然后分了之后就觉得，哎呀，这又得抽。反正我看他在群里，他说他戒烟一周，那是前天还是大前天戒烟一周了。
嗯，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戒掉啊，因为他已经戒，就是这个东西很容易嘛，他经常戒烟，然后这次，据说。哎，他说没事，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他每次都跟以前不一样嘛，是吧？
嗯，
哦，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吸烟的话，
嗯，
我也不知道，我不吸烟，反正我是不吸烟，所以我觉得烟啊，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难闻的东西。但我说你可能不知道，你觉得哇这么香是吧？但实际上对不吸烟的人来说，就是一种特别崩溃的事情。
嗯嗯，是的，是的。
嗯，
反正我戒掉没什么问题，已经危害我的生命了，我肯定能戒掉。因为上一次我就戒掉整整10个月嘛，真10个月。
那为什么又复吸了呢？
复吸了 ，emo 了 ，emo 了，最近 emo 了，你现在已经不 emo 了。你看我在群里聊天，又是不是和以前又差不多了？
嗯，对对对，是，
也差不多走出来了。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好，等你不是要上一次的？你觉得哎，讲的不什么？咱们再把后面的加上吧。你要讲你的恋爱经历是吧？
我再讲讲我的，从我的小时候再讲一讲，再讲讲我的恋爱经历。
嗯，可以可以。
啊，我讲了。
可以可以，你讲，然后我听一听，这是不是就是我帮你表白的那个女的？
啊，主要是她，我这辈子只喜欢，谈得上真喜欢的，我操，给一个亿都不换，给范冰冰我都不睡的，只有她了。
啊，对，至少我帮你表白了嘛，是吧？要不然人家还不知道呢。
啊，
你是人家也知道，我相信他肯定知道，只是
知道，
只是你没说，人家也觉得妈的一个傻逼舔狗，是不是？就这个样子。
啊，对，哎，我一会儿在骂你，我跟你讲。
可以可以。
啊，我上次说到我是九三年出生的嘛。
嗯。
九三年出生之后就遇到一个事吧，就是说有敏感词嘛，就是说有一些政策嘛，
嗯，
然后就是我在群里说过，我就罚了2000块钱嘛，就我妈说是不是是把家里的一头牛给卖掉了，才凑够这2000块钱，我估计我小时候比较穷，我估计就因为这个事，起点都不好，家庭的起点就不好，
对，一出生一个孩子罚一笔款哈，
2000，我操，93年2000块钱的。
很多了，很多了，
很多了。我估计就是技术都没有打好，可能有一方面的原因，我感觉。
嗯。
然后我7岁上的学嘛，我在我7岁之前，基本不记得什么了。我就有一点印象，就是说，第一个是交公粮，就是交公粮。我记得那时候交公粮，就是说不是说你家交你去交，而是好几户人一起交，凑够一辆车。这个车具体是谁出的我不知道，反正趁这个车嘛，大家一起去交。我有一点点，有一丢丢印象，有一丢丢印象。当时不懂，但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交公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叫义务劳动。我现在还记得我们村的哪一条沟，这是人工挖的。小时候不懂啊，大人在下面干活，我靠，全部都在干活。你小孩又不用干活，在岸边就是玩吧，看着还挺有趣的。其实大人累的他妈跟狗一样，就是用锨，然后把那个沟给生生的挖出来，挖的好深。然后甩到把泥巴甩到岸上，就是上学之前就这么多印象。然后7岁上学了，7岁上学，就是说启蒙的很晚。我印象中，我快8岁的时候，我才会从一数到一百。
嗯，
我记得上学前，就7岁你上个学前班嘛，然后8岁上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嘛。我记得上学前班的时候，老师说你从一能不能数到一百，然后让我数，我数到30多，数不出来了，下面不知道怎么数了，我还记得呢。然后下面都是上小学二年级了。小学二年级是那个老师其实离我家大概也就100米左右。这个年轻的小姑娘，她教我们的时候我估计16、17岁，我感觉就16、17岁。然后她教人就是只教语文，就教汉字，就是汉字学完之后就是拼音十行字十行，她的口头禅就是拼音十行字十行，就那时候的本子是大小字。就是那刚好是一页20行，一行10个格，刚好拼10行字10行，我操，不过挺有效果的。他每一次学一堂课生字他都这么安排，都这么做了，哎，真那汉字基本都能学到会的那种。然后他年轻嘛，我对他的印象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没事的时候就嗑着瓜子晒着太阳在教室门口，啥事也没有。
然后
小学三年级还记得一件事。就是那时候二年级还有一件事，就这个小姑娘16、17岁教我们的，那时候学了一篇课文叫我的旅程，就是说你吃了一颗豆子，它先进入口腔，然后进入食道，进入胃，然后进入大肠，然后排出去嘛。那个篇的课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一些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嘛，一些名词嘛。然后的话那篇课文讲完了，然后他说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没，那篇课文有一个词叫肛门，我真不知道什么肛门什么意思。他年纪轻的小姑娘，她问我什么不懂的吗？我举手了，我说肛门不知道什么意思。她笑了笑，没接我的话。过了，她又问我还举手，我说肛门什么意思？她始终都没告诉我。我现在想想，我操，你他妈的对着一个16、17的小姑娘问她肛门什么意思，人家怎么给你解释？然后就进入小学三年级了。小学三年级，我就记得我们学了一篇课文叫《大禹治水》。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嘛，
嗯嗯，
那课后习题就是说他第一次，那课文讲的是就是说大禹第一次路过家门口，然后听到他的孩子在闹，但他没有进去，直接走了。然后第二次他在路过家门口，他孩子长大了，然后就这样的嘛，还是没进去嘛。
嗯
嗯。然后课后的习题就是说什么嘛？课后的习题就是说，你假设第4次大禹路过家门口，他没有进去，会 在家门口会看到什么，然后老师提问嘛，要发生了什么，我举手，我说他又出又生了一个孩子。教我的老师这个老头刚好他和他老婆就他们就住在学校嘛，就住在我们教室的后面，他都忍不住了，他立马出去跟他媳妇讲了，当时他媳妇笑得哈哈叫，我也不懂什么意思。给他妈的三年没回去又生个小孩。然后的话就这样就进入了，然后就后面就很平稳，就进入了初一。初一的时候就是什么嘛，初一的时候那就是讲我们的，就是我初一上的是一家私立学校，初一的时候。
哇，你就这样竟然上私立学校。
是因为我就本来上公立了，就马上开学了，但是我堂哥在那家私立，他说、他说哎跟我一块儿吧，然后他可能是把我拉过去他还有奖励嘛。一方面是这个原因，第二方面就是说父母想着哎小孩上私立应该会好一点，就给他去跑在私立学校上了一年。在私立学校上了一年，那个私立学校可以说我现在回想一下，那个私立学校真的比公立学校好。他有艺术课程，真的有艺术课程。他会给你、他会教你音乐课，正儿八经的音乐课，有钢琴，还有笛子，我还报了笛子课，还不教你吹笛子。然后还有排球啊，校长也参与，反正吃的也好，哇，吃的是真的好，现在想想吃的也好。但是这种学校它竞争力肯定是不足的，你发展艺术发展体育你肯定拼不，应该只讲分数嘛，你肯定拼不过人家嘛。这个学校后面确实也倒闭了。然后对，然后的话就上这个学校的时候也不懂英语 ABCD， 上初一了 ABCD 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刚过去的时候人家这个私立学校已经开学小半个月了、ABCD 我也不懂，特别急，但是那个英语老师特别好，这个也是个年轻的小姑娘，她特别好，她教我她教我我也学，我特别用功。我那时候我们的宿舍是一间宿舍30多个人，人家说我半夜做梦在那背单词，背课文，背古的猫景。哇，我堂哥也住在那嘛，这整个人都说你半夜在那背，我操，我真的我感觉那时候是最努力的时候了。真的
厉害厉害
啊、然后是确实有效果啊，我来过词条内幕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面我的英语在班里能中上了。
那挺好的啊，其实你跟我差不多，都是六年级开始学的英语，我也是。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是特别不喜欢学英语，啥也不懂。但我的英语老师是我村里的嘛，我村里的一个加到我村里的，然后、那村里的他肯定就会关注你，村里的更关注我是吧？然后老师说你必须要学啊，但那时候也不傻，但是我也不觉得特别难，但是确实不想学，还可以，反正我是这个样子。
那咱俩一样，然后的话就是，然后的话，那就反正就到最后的话，私立学校上一年了，到私立学校上一年之后，然后就要回公立了。回公立的话、回公立的话，人家说你这回公立你又没有什么学籍方面的注册，那你还是从初一上吧。他妈的莫名其妙留了一级，又从初一开始了。
那你相当于是那个啥呗，你学了、已经学了两遍呗。
对，学了两遍。对啊，就是说人家说你转公立的条件之一就是说你从初一上，你不能说直接来初二。就这样。就把我又扔到初一了，又读了一遍初一。然后在那个初一就回到公立学校了。妈的，公立学校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吃的烫，真的吃的烫。那食堂里只有什么嘛？只有白面馒头，然后菜只有豆腐皮。
对，像喂猪一样就行，是吃不死就行。
对，还有海带丝。啊，就那2-3毛钱一包的海带丝，
对，那种挺好吃的，你不觉得？你是那种干的还是那种湿
的？
湿
的，湿
的，
就相当于一包辣条，盖着撕开。
以前的时候我很喜欢吃那个干的海带丝，你应该吃过吧？当零食吃我经常。就是海带丝，然后晒嘛，晒了之后像是那个什么一样，就嚼不动嘛，但是里面有那个辣椒，其实就跟现在辣片差不多。
那种我没吃过，反正我就吃了学校的那种。 然后我靠，他妈的，初中三年都吃板面馒头。我记得我同学，我那时候刚好长身体嘛，我同学能吃六个馒头、七个馒头那一种。
哇，厉害！
就那生长发育嘛，我靠，说实话，现在长个1米73、1米74，真不容易。他妈的，吃这玩意儿长到1米7多。
对对对对，是是。
那学校外面也有卖饭的，卖的稍微好吃一点。我靠，但是不让出去，因为那个什么门卫肯定收了那个食堂承包者的那个钱嘛。
嗯嗯。
然后不让出去，卡他妈就是不让出去，就只能在食堂吃。我记得有一年，就是说我在重点班嘛，重点班的话，他就是说平时的班里就是周五就放假了。然后重点班就是多上一个上午嘛，
嗯，
周六的话，到周六都最后一天了，肯定都是没钱了，没钱了早上就不去吃了嘛。然后有去吃的同学，他们去吃了10分钟早饭，10分钟就回来了，
嗯，
我说怎么都回来这么早？然后他们说，我靠，地上爬的都是蛆，他妈的，那时候也没有桌子嘛，也没有桌子，没有桌子你是。就一杯粥都放在地上蹲在那吃嘛，他说都蹲在那地方，我靠，那蛆他妈的慢慢爬慢慢爬，要爬你杯子里面那种感觉。我操，食堂就恶劣到这个程度，我操。
对对是，但是你不能去看后厨嘛。我想起来，我高中也是吃类似的吧，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食堂，我们要打了饭之后拿着个那个快餐杯嘛，然后就到宿舍里面去吃，就真的那个宿舍是食堂再加上。就食堂嘛，兼食堂这个职责，那时候，哎呀，就真的是就那几个菜，冬天就是白菜萝卜炖一下，你就没得选嘛，天天那个样子，天天如此。
我靠，但是我比你年龄小十来岁，我操，我们那时候条件还是这么差，我操。
嗯，现在也许强一点点，但是强不多。
嗯。
就现在，就今天这个样子，在我们这种地方的高中，也吃的给那学生就吃崩溃了，吃了就拉肚子，也是好多都是这样。
哦，那也是吧？你包括我现在，我外甥是10后，我记得我去年去找他，我姐还给我说英语不好，我说英语为什么不好？他说教他的英语老师就住在我隔壁，他自己都不会，教的东西全是临时学的，发音随便发，随缘的。
嗯
嗯嗯，农村教育条件还是这么差，
对，就实际上是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个什么，你上大学应该知道，这个大学里吃的米实际上是陈米，就是那种比如说要囤的，囤了2-3年要不行了的。因为我们这个北方不是没有，大部分都是你说的吃馒头嘛，然后南方的他们就吃米嘛，我同学都是南方的，他要吃一口他就吃一口。那时候我实际上我不能天天吃米饭，你知道，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能天天吃米饭。我如果就是一天吃了2顿米饭，我就会觉得不行，好像没消化一样，所以我要吃一个煎饼或者吃一次馒头，然后一次米饭是可以，我不能连续吃米饭。但是他们也是这个样，他们这样吃了一口，我记得那时候军训嘛，吃了一口他就知道啊，这个米饭是沉的，那几个人都说对对对，这肯定是沉的。因为他说没有西米的味道，我当时就觉得我操，我说这你们也能吃得吃？他说我们在那天天吃米饭。后来他们慢慢知道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就是说战备粮或者储备粮，就是学生嘛，你吃不死你，反正是这些。他这边说就存几年之后啊，在他们那种地方都是做猪饲料啊，就是不能人吃了。但是呢，他说还这种啊，一定是还是人吃。他说就是整个色泽光泽还有你咬在嘴里的感觉不是新米。哇，那时候我就觉得，但是我吃不出来。包括现在人家也跟我说要吃精米比较好还是菜米比较好。哎，他妈都差不多，我操。
能吃出来。我在广东的时候，他不是吃米饭吃的比较多吗？他不仅能吃出来陈米和新米，而且米的品种也能吃出来。有的特像懂比较懂的那些销售比较懂，他知道哪一家饭店的米好吃，然后你吃真的好吃，什么都不吃，只吃干米饭都能吃一大碗，是真的有区别的。
对对对，肯定是他们天天吃的，这个味蕾就那个啥了哈，比较好。
对对对，
我是吃不出，后来哈，他们也，我能看那个样子，我现在能看出一些米来，就是长长的，是不是比较好吃？我还下菜、啊。没事没事，你还是继续说说你，咱们这是说起来吃食堂的东西嘛。
啊
反正不是吃什么好东西就是了，包括现在的大学食堂，我相信你吃几次也就够菜了嘛，你不吃。
是的，是的，
嗯。
然后你说还是你要说到吃，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就是汶川地震嘛，不是08年嘛，08年我上初一嘛，汶川地震2点多的话，我印象2点多少分，2点28分嘛，反正2点28的时候，我们2点半上课嘛，我是初中那种比较皮的孩子，我就不进班里，我他妈也不午睡，我也不进班，我洗个头，我就坐在花坛上晒太阳嘛，然后就2点半左右，校长突然说全部的人都去操场，然后人家说地震了，然后在教室里午睡的同学就跟我说，他们说风扇，在那晃晃晃，他们能赶出来。我当时没有感觉出来，因为我在外面嘛。然后大家都要捐款嘛，每个人说自愿，但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捐一块钱。必须要捐一块钱。我记得我们班有一个人捐50的。
哦，
捐50。
我第一次也是因为汶川地震，那是我实习啊。那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工作，你知道吧？就是还在实习期。实习期的话，我待的那个公司里是这样：你捐1000，他捐2000，就是你要捐1000块，这个公司里就再捐2000，不就相当于你个人捐了3000块嘛？就这样这样的标准去捐。当时呢，我是这样，因为我太穷了，你知道吗？刚实习，又没有签正式的，就是然后我就捐了个200。我们那个公司的人，包括那些，就是说你捐200，你好意思吗？我想想，他好像不好意思吧。然后我就说再加200，他直接不理我，不要嘛，就太少了。然后我们同事捐多少捐多少，人家都是捐个1000，最少的1000。我想想，我操，我他妈也拿1000吧。但是我当时实在太穷了，但是还是被迫捐了1000。过了几天之后，发现这1000块钱给郭美美买玛莎拉蒂了，是吧？可能。
对，你捐200很多了。我那时候的生活费，我记得初中的生活费普遍是13块钱，反正我一个星期的伙食费是13块钱。反正我们班有一个捐50，最多的捐50，然后第二个傻逼就是我捐了6.5块，很傻逼一个。这是我人生中能记下的是干了第一件傻逼的事情。反正捐了6.5块，你捐了6.5块，我的生活费肯定只剩一半了。我就那一天，妈的，等到周六的时候饿晕了，真饿晕了。考试的时候无精打采的，可能就血糖低了。考试的时候直接饿晕了，然后的话把我同学吓得不行。其实是老师是最害怕的。然后考的是数学嘛，我数学老师刚好是教过我姐的，给我的关系是比别人要深一点的。然后的话把他吓得不行，他说这个事情要传到家里的话，我跟你有这样的关系，你在我手下你居然饿晕了，我这没法做人了。他都这么说的嘛。那他不知道吗？我也我不是，反正就饿晕了。他妈的，捐了6.5块，全部打水漂了，全部被人家给范美美花了。我操！我他妈还饿成这个点样子。
是。
然后的话，我就记得，然后我记得话就是我们班长是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真的好。然后给我了一包方便面，我妈吃了之后也不考试了。然后等到放学了，该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我一个男同学给我买了一个糖葫芦吃了，完了自己走回家了。哇操！这是人生中做的第一件傻逼的事情。所以说我上学是吧，所以为什么我本科毕业就不上学了，妈的就是怕饿，就是怕饿才不上的，保研也不上。这就是在保研我也不上
啊、哦、
然后
你是这样
啊对对，然后初中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就进入高中了。我高中都没什么印象了，所有的印象就是那个女孩子了，而高中都围着她转的。我跟她怎么认识的呢？我印象中第一次见面是我们学校有大门和小门，吃完午饭我是从小门走的，小门然后挨着那个高中的老师家属楼嘛。我说这个楼是什么楼，因为刚入学校嘛，也不懂嘛。然后刚好他从旁边路过，人家直接接了一句话，他说这是家属楼。我就看了他一眼，哇，感觉非常喜欢，从那次见第一面，我俩是一班的。然后第二次就是说什么嘛，就是五一的时候，刚好天气热嘛，就要买衣服，然后跟着我两个男同学去买衣服。然后买衣服的话啊，然后在街上比较调皮嘛，那街上有围栏嘛，有栅栏，就是机动车道和那个自行车道隔开那个栅栏嘛，过了栅栏就可以进超市了嘛。然后我那两个同学，我看年轻人都喜欢蹦蹦跳跳嘛，直接一下子跳过去。我说你等着我，我也跳。
我一下跳过去了，我跳过去之后，我一下就刺倒了，刺倒的话，刚好路边一辆车嘛，我的腿直接磕上面了，我操，直接露着骨头，
哇，
那种可能不是骨头，是白色的，估计是蛋白质，估计是蛋白，
对，
我那两个同学立马背着我，然后去旁边，刚好旁边有一个医院，然后去给我缝针，缝针的时候。打没打麻醉？肯定打麻醉了，应该肯定打了，不打我根本顶不住的啊！
嗯，
打麻醉了，给我缝针，缝的也很马虎，我操！缝了之后是吧？缝完之后，我的整个衣服、穿的是卫衣嘛，
嗯，
整个卫衣全部湿透了，当时渴的不行，就缝完之后立马渴的不行，就因为所有的汗水都出来了，立马缺水了。
是，哎，这不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自己害怕，他就非常渴，
对，
就你太害怕，
啊。对，你可能说了害怕，我没考虑到，反正就是衣服真的湿透了，全部都在，水分都没有了，然后就喝水，然后他们就背着我回去了，背着我回到学校了，回到学校他两个也是狗，他妈的，那时候年轻人天天想着上网吧嘛，天都黑了，把我往教室，因为宿舍门没有开，你不到十点不到九点的话，宿舍门是不开的，就把我临时扔到班里面了，他们两个人是网虫，啊，就是三围墙，从爬到学校的厕所，然后那种。爬到厕所的房顶，然后翻那个围墙翻出去了，然后我俩去上夜市呢，本来咱们说今天咱们三个一起去呢，那你就在这蹲着吧，我们俩去了，就这么没有良心。然后呢我在班里的话，刚好那个女孩子刚好也在班里，然后她看我腿摔着了，然后扶我下楼梯，然后对她的感情就从这时候开始了，我靠，一发不可收拾
啊。哎，不错不错，至少啊，怎么说呀，其实可能男的是不是都是从高中开始，我这样你这样想，我就回忆以前，说实在的，我在初中我他妈非常讨厌女的，我告诉你讨厌到什么程度，我他妈同桌是女的我就非常烦的，是发自内心的烦，我就喜欢跟男的玩。
你有毛病
真的是。但是在整个初中我是非常讨厌女的，讨厌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就看所有女的都不顺眼，真的是这样，就是那时候他们就说要传情书啊，要什么的，因为我个子长得比较，我就给他们传，我不在意的，所以这可能是也是后来我帮你表白的一个原因，我帮好多人表白，我觉得他们不敢表白，我初中干的事情就是我是信使，我是丘比特，因为我个子比较矮嘛，我在山东中，比如说我那时候可能就1.5米，我现在才1.72米嘛，
嗯，
然后人家你1.5米1.6米，我操，就像个那种毫无竞争力，而且那时候我学习还可以，又很老实，天天学习哈，或者其实我也不是天天学习，但是确实比较老实。人家就说你帮我，他们不好意思啊，我很喜欢那个女的，然后你帮我什么一下，我就直接拿过来。那时候我们流行写那种贺卡，你知道不？贺卡就是祝什么什么，我写字很好看，可能你们没见过我写字。以前、就是、
我当然见过了
啊！
我现在相册里面还保存的有呢。
我靠，就我写字是比较好看的哦。对，我是说你们能跟书法家比，就是我写楷书呀，还是行书啊，哈、我都写的比较好看。他们就让我写那种贺卡，你知道不？祝什么，我懂啊什么？他们写的字比较丑嘛，我就帮他们写这种东西。所以对我写完了之后就交给他们啊，就这样递过去。
嗯，
就是就经常干这点事情。那时候干了非常多，但是我那时候就发育比较慢嘛，我不知道，我大概就是觉得你们这么无聊的事情，他妈谈个屁恋爱嘛，就是我在那个，但到了高中，我才渐渐的发现，哇、哦，这女的也有好玩的哦。但是初中真的不行，可能也是到时候了嘛。我是到了高中也才是觉得女的还可以。
你情窦初开的太晚了，我初一的时候就对女生会有一点点好感了。
好，那我真不行，那我真不行，
你不行，大一的吧？
对。哎，你继续讲，你继续讲，你们这个互相搀扶的走下楼梯，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开始暗恋了，是不是？
对，就开始暗恋人家，暗恋了3-4年呢。
我操，确实觉得你，
我靠，好多事情，我操，都有点想不起来了，看灵感了，就跟你说他的 QQ 号。
嗯嗯，
我靠，他的 QQ 号我真不记得了 ，QQ 号过了有4-5年都想不起来了。
嗯，
就哪一天想起来他了，就用嘴一顺出来了。
嗯，
一试果然是他，就这种。嗯、然后的话怎么说呢？那时候特别迷恋他，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坐第一排，中午吃完饭，大家陆陆续续的回来，他从讲桌上 他从那展台上过去，那个声音、那个节奏，我都听着是他。一抬头一看就是他，就这种。
嗯，
然后的话，我记得我们高中会停电，后面我们不一栋楼了，不一个班了，也不一栋楼了，我也不敢看他。你知道暗恋，我告诉你，你暗恋的人往往是你和他，你可能是他人生中和他说话最少的人，真的。
嗯，
对，
嗯。
然后
对我可能不是。
啊，然后停电了，我停完电之后，所学校整个都停电了，所有都是黑的，就可能谁有手机啊，或者谁点蜡烛了，手机也很少，一般点了蜡烛嘛。啊，停了电之后，我第一反应什么嘛？从我大楼，我在二楼，然后立马下楼，然后跑到对面大楼楼，他在四楼，我跑到四楼，然后我知道他的座位在哪，
嗯，
然后我跑完大楼楼，跑到四楼，然后趴窗户上看他一眼。那时候他看不见我嘛，黑的嘛，我才敢看他一眼，看到他之后，哇，一冲冲的就回来了，就我记得这件事情，真的很美好那时候。
哇，那你真的是挺厉害的，我达不到你这个状态，我操。
嗯，喜欢惨了，喜欢到入骨了，真的。然后然后我不是跟你讲过那吗？反正我那时候还有一个，我记得上高三的时候。然后我分到36班了，他在30班，我在36班。然后我为了他，我转到那个30班了。其实你说，你给班主任说的理由，啊，狗都不信。
嗯，
真的，反正就随便编个理由，自己把自己骗过去了，就转上了班了，就转上了班了。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女孩子也喜欢我，还是35班的，她为了我转到30班了，我为别人转到30班，她为我转到35班了。哇，搞得三角关系也挺尬的，在班里。
那个女的呢？那个女的现在是吧？喜欢你的那个，
对，毕了业之后那两个女的我都没有联系。
哦，
我就偶尔，我不是故意问的，我就偶尔听了别人说了一句，说他已经结婚很早了，而且好像在北京买房了。
嗯，
哦，我感觉在北京买房很了不起啊，但是我一点不奇怪啊，因为他很漂亮，而且是那种事业心的那种，所以说很正常。很正常，
嗯，
然后反正就是，然后就是那吧，然后，反正高中基本就这样，然后呢，我记得就旁边有个人，他妈是不好意思说，
嗯，
然后那喜欢我那个女孩子，其实她本身也很优秀，啊，长得真的好看，就不是不仅仅是班花级别，可能是好几个班里的。就那种很出名，在学校里也很出名。
嗯，
然后就是说那时候圣诞节就送橙子嘛，啊，谁的魅力比较大？追你的男孩子有一个，他会送你一个橙子，他能送十几个在圣诞节的时候。
哇，送橙子不是，不，我
圣诞节
啊，
圣诞节我们来送橙子送苹果。
哦，是这样，送苹果。是，哎呀，我们好像没这个，我们那时候可能比较传统吧。好像都不送什么东西，
我
也就是说他那里堆着十几个橙子，然后你就去吃嘛。
对啊，都给我吃，我吃的可开心了，跟傻逼似的，都给他吃完那种，一天吃不完吃两天，能吃到圣诞节过去一个礼拜。
啊，那比较厉害。
啊，他都给我吃，然后他也知道我的钱只够吃饭的，有时候吃的比较差嘛。
嗯，
他家就在学校隔壁，他把家里的饭带给我吃，哇操，真的好。
嗯
嗯，然后的话，嗯，然后的话，我记得我，然后我还说过，我的生日是3月26嘛，
嗯，
他的生日是3月27嘛，他还跟我说过，他说以后咱俩生日都差一天，以后你过生日我就过生日，我的生日不过了，哇，真的，人家真的太好了，然后我还记得就是说还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说。我喜欢那个女孩子，我就为了见她，有一次有一个理由，我就需要给她一个东西，啊，终于有个理由可以见她了。见她之前，我操，我还把我喜欢我那个女孩子，她有化妆品吗？我还偷偷的抹了一点，好，那种化妆品应该是抹了脸上是变白的，
嗯，
应该是变白的，我就偷偷的抹了她的东西去见那个女孩子，回来之后她立看到我的脸，她立马说不对，你的脸怎么没有，就怎么白一色黄一块白一块啊，就没有涂开嘛。啊，你是不是偷偷扔我的东西了？然后他说你是干嘛的？然后立马被逮到了。然后他没有嘲笑我，还说你不会涂，以后涂我教你。然后他还跟我说，嗯、他 他说你我这有双眼皮贴，你看你的眼一个单一个双，你看我这个眼双的不明显，现在双的很明显了，我经常贴好了，那我给你贴，以后经常贴着，他还给我戴，哎呀真的人家真的太好了、真的真的很好。然后我最后我18岁生日还是19岁生日啊，这个女孩子还给我送了一个生日蛋糕，还有柚子，还有柚子，柚子皮我放了2-3天没舍得扔。
嗯，其实还可以。
啊、我那不一样，那不一样。那要是如果是我喜欢的女孩子送我的柚子皮，我估计我能放好几年。
啊，
然后，反正就是说我们后面就是说这最近2年给我同学聊到这件事之后，其实我们得出来一致结论是什么吗？就是这个女孩子的人家条件很好，长得也漂亮，人家的爱是100分，人家就是撒你身上撒。打个5滴10滴，可能人家有点母性，就是那样。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的，我还确实认可。人家人本身就很好，人家撒你一点而已，给你留一点青春的回忆，就这样的感觉。然后
他不是那种，他不是中央空调吧？
那、不是，不是，不是
啊，
不是。他晚自习到有一次他晚自习，啊，那他喜欢他对我表示喜欢的时候，他经常约我晚自习。然后晚自习的话。会去学校里转一转嘛，也非常黑嘛。其实他有暗示我吻他，或者说我多想了，但是吻他绝对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我的心里非常纠结，我忍不住的，人家真的好他妈好看，真的忍不住的，但是深深的忍下去了。当时想到什么嘛？我明明说跟他说我喜欢另一个女孩子，我现在吻他了，我操，这他妈太我人家太虚伪了吧？就这个念头就没有吻，妈这没有吻导致我的初吻他妈的延迟了10多年，我操。现在咋怎么想怎么后悔，然后你包括就是我们拍毕业照的时候，拍毕业照的时候，我想到要和那个我喜欢的女孩子要分开了。我走到路的时候，我不知道，真的人呢会真的会有这种现象的，我都伤心难过的，我的腿是吧发软，就要跪下去那种感觉，真的，
哇，那
就这个程度，真的我印象中很清晰。然后的话，拍毕业照的话，我俩是最远的，我他妈在一个对角线，我在最边最一个，我在最上角的边上，他在最下边的角上。我靠，这个毕业照一拍上去，两个人离的之间距离是本来毕业照最远的。妈的，这就是暗恋，越暗恋距离越远。
嗯，是这样哎。
嗯，完了，好多事都有时候想不起来了。但是如果你现在你要说平行人了，如果他两个人如果能跟我见面，我肯定选择。见我喜欢我的那一个，
我也认为是这样会比较好。就是如果有喜欢你的，你找的话，一定要在喜欢你的人中选一个，而不是你选一个那个，妈的，最后可能更差。我当然现在，但是所有机会都错过了嘛，你这个没机会了，
哎、
没机会了，你怎么选就是选自己的，选自己单身吧，我就带去搞。
啊，不是选人家，就是说现在见我也不会见了。你现在你说见面吧，我肯定想见，但你冷静坐这10分钟，你感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不会见的。但是我只是这么一说，你要说真的要一定要见，只能见一个人，我会选择见我喜欢我的那一个，真的。
嗯，对对，
嗯，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也是，
嗯，然后的话，反正就我的感情经历也就这么多。你可以再讲一讲我大学的有一个追我的女孩子。
嗯，
是她大一的时候追过我，她追过我，她给我看尔雅课，那时候要选修嘛，晚上看课就可以了嘛，尔雅课，她帮我看的，她帮我也不看，我那必修课我都不上，选修课这种上网尔雅课我更不看了。
嗯，
然后她说她给我看，她说闲着没事，我以为她真的闲着没事爱看的，她给我看了一个看了一节课。看完一节课之后，然后过了半年了，他说你看其他的没有？我说没看。他说我再帮你看。那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但是我还是卑鄙无耻的让人家给我看。然后我也不喜欢人家，我也还是让他看，就这么卑鄙。不过那女孩子长得还挺好，长得其实也挺好看的，只是说青春期嘛，脸上有痘儿，可能带来一点瑕疵，但是人家其实也很好看的。
嗯。
然后的话，最后一段追我呢，就是我快毕业的时候，有个学妹追我， 嗯，我感觉谈一谈还也可以，谈一谈也可以。然后的话，但是谈着谈着后面发生什么事吗？他给我说，他说他奶奶会说俄语，我操，立马把我吓跑了。嗯、你想想他奶奶会说俄语，你想想人家的家庭是什么？
啊，其实你要这样想嘛，以前的时候、中国这边好多人都会说俄语。
哦、但是
真的是比较普遍的。
啊，但是人家肯定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啊。
那去他妈的，你就少奋斗三四年呢还。
我那时候不敢，那时候直接跑了。人家我父母，我母亲连字都不认识，人家奶奶都会说俄语了。我靠，那时候刚好又毕业了，我靠，工作压力也非常大。我靠，后面谈着聊天，我也不想聊了。我感觉挺对不起人家的，但是一想也没怎么对起，也没什么对起，我没有怎么着人家嘛，我就用我的工资拿出来1000多块钱，给他买了有口红，有香水。然后寄给他之后，我后面就冷暴力了，烂不烂？
啊，对对对，啊，你说起俄语来，我那时候好多老师都就是我在农村的老师啊，好多都会说俄语，反而不会说英语。
嗯，对，那时候选就跟那个谁嘛，那个上海交大的某某人嘛，他不是会说俄语、也会说英语吗？那时候都上大学都学俄语嘛。
对对对。所以说俄语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什么，不过所有都错过了，再回忆你也没什么意思嘛、对不对？
对对对，
不要回忆以前嘛。
我没有回忆啊，我就是趁着这个、趁着这个访谈把我记录重要的人都记录。然后最后一个还就是我的就是我的我刚毕业的我的师傅就是说对我非常好，就是说刚毕业什么也不会、如果没有他我的可能都换一行了。都坚持不住了，他就是说我们每周都要开周会，开周会都要记录一下你下周要做什么，这周你做了什么，我他妈什么也没做啊，他就把做的东西分给我一个就够了，然后就这样弄了十个月，直到他离职，你说这样的人好不好？职场，
对对对，
对
对，
真的，真的很好的，
对他带你是吧？他就说
对他带我。然后带我十个月，第五个月的时候，其实我有崩溃，就想逃避，因为什么嘛？因为当时，有一个研究生他要离职了，我待了五个月，他就人家就已经看出来当码农他妈的是没有前途的，人家去当村长去了，当村干部去了。然后他离职，他的东西要分给我了，然后我和他一块合作嘛，做了一个月，然后一上机调试，狗屁不是，然后他就非常生气，他就说。他说：“你要不会就直说，你这都到最后节点了，你弄个突然来个这是不对的。”然后他一个人从下午4点开始写，坐在那写，写到10点。然后我们一个月做的东西，他弄了5个小时，做的差不多了。我当时真崩溃了，我靠，感觉我就不适合这一行，那都崩溃了，我就要离职，都他妈哭了。到最后他说：“哎，这没啥，你就在这吧，还在这又待了5个月，才走，我才坚持到这一行，坚持到现在的。然后现在还不错，反正大多少人都不如我吧。”
那确实你确实碰见了这个，确实比较厉害，人品也好是吧？
对对对对对，人品也好，真的遇到贵人了，不遇到贵人废了，真废了。
我觉得也是，你如果碰上一个那种运气不好，你碰上一个那种天天折磨你的，我操，你就彻底不想干了。
对对，彻底不想干了。然后其他的。露水情缘都不讲了，在群里都讲烂了，我都不讲了。
露水情缘的也太多了。
没有没有啊，就两个嘛，我靠。
那也可以，那也可以。反正我你人是不错的。
大概。
就是你现在就坚定的怎么说呀，因为我作为这种婚姻也不太好，然后也不好劝人家，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婚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尤其对我来说。哎呀，你就我肯定不，就是说哈，我肯定不会劝我家的小孩去结婚，这是他们肯定的，并且他们也见到了我的婚姻的失败。我永远不会去劝他们，但是现在两个小孩我自己养嘛，我永远都不会去说啊，小你们将来会怎么样子，肯定不会。但是我也不会说婚姻会让他。没必要忙活，这好像是也不太好，但是我就肯定不会逼婚，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这身上、 因为我觉得，对你的话，怎么我更不会给你什么意见。但是我觉得，结婚并不是那么好的事。因为时间久了，你搞不清楚会发生什么状况嘛。
那幸福的婚姻我见到的也不多，反正我感觉见到的话，也就是我二姐婚姻还算比较幸福，反正就那能过去吧。反正我见到也很少，例子也很少。
哦，你是两个姐？
我两个姐姐
啊。两个姐姐哦，超生游击队的。
超生游击队啊，第三胎嘛。我们那是什么嘛？你生两个，你可以生第一胎，如果是女孩，你可以再生一个，但是生一个生男孩是女孩都无所谓了。然后就这样嘛。反正他们生我也白生了嘛，我爸都跟我说过了，当初都后悔生你了，就是去年吵架的时候，前年哈、啊，
他可能、你要这样想，他可能就是那一辈人，可能他有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这个需求，他的需求可能就是说压抑他的基因之中，而你那个鬼地方跟我山东差不多烂地方嘛，
对，
这里的人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个，就觉得我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样子。他可能就是说顺口溜，他的说这句话，你知道吗？
对。
所以呢，他确实是看不上嘛，他就觉得你最好是生个小孩，然后或者结个婚生个小孩。但是你难以解释嘛，难以解释这件事情。
对，
很难很难。我估计，你可能在也不好说。说实在的，这个东西哈，说不定你就。明天就碰到了喜欢的，才都是不好说的。你脑袋一热，我操，是吧？
怎么热也不会热到结婚上的。反正因为在四五年前都就已经不想结了，就已经不打算结了。
对，这其实对自己是一件好事。说实在的，我相信你也是在这个职场中待过很久的了。你如果结了婚生了小孩，你受到的这个排挤跟压力会更大。老板都他妈知道找软柿子捏嘛，最软的柿子就是这种，结了婚生了小孩再有个房贷，操他妈这就是软肋，浑身是软肋，搞你。
对对对对，你现在年轻人不觉得很多啊？我之前在群里讲过嘛，完了宿舍六个人一问，结婚的只有一个，这都毕业七年了，结婚的只有一个，六分之一，
对，
很少结，很少
结。对，我觉得也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非常合理的选择。
你不管是合理的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吧，反正现在结婚挺难的。你像结婚，我操，你像现在，你就好比以我的条件为例，你结了婚我都没有信心把小孩带在身边。说实在的，你不带在身边，你生他干嘛呢？
也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对
啊，即使带在身边的话，你一旦有了小孩，因为他不是小孩，并不是你一下子就可以长大的嘛，你总是要。辅导他呀，你总是要帮助他成长嘛，因为老婆还给那个什么还是不一样嘛。你说你结了婚，你还可以离婚，你还可以去找情人这种的，但是小孩真的唯一的指望就是父母，他没有办法再找另一个人嘛，所以那个是最可怜的，小孩是最可怜。反而很多的，就是我是觉得哈，要有点责任感的话，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哎，你婚姻不幸福就应该凑合着过，但是你生了小孩，你结果你选择我套，我不管，我就要找情人或者什么的。你结果其实小孩唯一的依靠不就是父母，他能依靠谁嘛？你说我们成年人的话，我们可以依靠其他的，再找一个亲人或者是再去，是不是？但是我就觉得小孩是非常可怜的。
是的，是的，我们村里像那种父母不管的或者没有父母的，我都给过钱，我一门的堂兄弟的孩子我都没给过钱，我可能忍不住给人家钱，都富裕的偷酒去。
对对，我知道你这种，你这个比较那个什么，包括你给那种的，其实我们就开玩笑，但是我还是很佩服你嘛。但我可能也是太穷了，但我没有做过类似的慈善嘛，就是以前的时候我确实也做过一些这种支教啊，就是去当老师呀，哈，帮助一些这种。这种的事情是做过，但后来的话你说捐钱真的是没有，主要是自己也太穷了，最主要是太穷了，好不容易捐过一次钱，还是真的是半被迫吧，或者是全被迫，我就想捐个200，但是最后结果捐了1000，但是我真的非常缺钱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在上海的一个 intern 实习嘛， 你知道银特，哎呦，其实现在我不银特现在不牛逼了，以前的时候还有点牛逼哈。
嗯，
银特跟盛大的一个项目组，以前还有盛大的，现在好像大家都不知道盛大，就是他是一个做这种什么什么盒子，哎，互联网盒子，你可不想把它想象成什么电视盒子就好了。我在那个项目组中，真的拿3000多块钱。这种大公司有个他妈的毛病是什么？你拿个3000多块钱，你是按照最顶格的税去交，
嗯，
就是你想想，我在上海可能拿个3000多块钱，然后你要顶格去交是什么？就是交20%的税，也就是你就是拿个2000多块钱拿到，你拿个2000多块钱，你在那个他又不给你房子住嘛？我跟人都合租的，
嗯，
合租一个上海的房子。啊，真的是特别窘迫那段时间。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实习呢？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有点傻逼，你得实习得整点事情算学分的，你知道吗？
嗯，
哎，就是这样。反正那个7-8个月真的是特别窘迫，天天真的是。我如果做外快的话，我能赚到钱，但是呢，因为我又在那里又得天天他妈搞那些狗屁代码，就是纯纯的，就是那时候那就非常残酷嘛。那时候真的是最窘迫的一段时间，就是那个，反而不是我上学都没这么窘迫过，反而去了之后，你得天天去上班，哎，就拿个2000多块钱，就到手的2000多块钱，
嗯，
然后呢，结果出个地震，他说你交1000，嚯，你这1000块钱，因此呢，那时候我要去借钱，你去借同学的钱，但是你想想，那同学不都是实习吗？是吧？又没有钱，啊，那段时间真的是特别崩溃，所以。被迫捐了那个1000块，还现在想想，你是厄运了。我那时候真的是一点钱都没有。那时候我记得上海不像北京啊，北京你坐个车，妈地铁是2块钱到处走，妈上海地铁是按区间收费的。
嗯，
就是你现在不是知道吗？
嗯，
长了它就特别贵。以前的时候北京那边是2块钱，妈随便坐。
啊，2块钱随便，跟和公交车一样。
哎，对对对，
远近的2块钱。嗯、
对，远近2块钱嘛。那个上海不是啊，上海你经常是从这里坐到那个地方、
嗯、
啊，我住的地方又偏嘛，啊，就是整天哎赚的那个钱，就是全交了车费了、
嗯。
然后我跟我本科的同学借了个2500还是2000，但是我后来就很快还了他，我就觉得哇靠，终于有点钱可以吃饭了，但是还是
你。嗯、你是本科，你说的这段经历是本科之后还是研究生之后啊？
研究生的时候，正读研究生的时候。
哦，你研究生我看你不少搂钱、啊。
就我在读书的时候是搂，但是呢、嗯，我要写一个东西的时候是有一个要实习或者是要写一点东西出来，虽然我也没学到怎么写，
嗯、
但是你还是要有一点实习经历，不是把自己的简历编一编吗？
嗯、
你知道吗？
嗯。
但是那段时间是真的没有钱，嗯、非常穷。
嗯，
那是我可能，但是即使穷的话，哎，反正是非常穷就是了，你要知道。
我明白，你再穷，我们崇拜你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有钱没钱，但是你肯定很有钱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这是我现在、
哎、
我说现在
没什么钱，真是。
你现在你肯定很有钱，这是我知道的。然后的话，这种事情是吧？
嗯，
只要不结婚，兜里钱很多的，只要不结婚，兜里钱很多。
是是是，因为你
虽然不多吧，我看这种事情你不是不需要一直做，你只需要做一次就行了，满足自己一次就可以，不需要做很多，一次就可以做过就可以。然后还有就是像我这现在不结婚，我靠，有时候感觉挣钱没有动力，真的没有动力。虽然也不钱也不多，但是没有动力。那1万2万真的没有，1万2万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笔巨款，但是好像有没有那1-2万，好像真的没什么意义，就这种感觉吧。
嗯，是是。但是有了小孩完全不一样嘛，因为有了小孩，你就是小孩，你一直养了比较大的时候，他是纯支出嘛。
嗯，对。
所以我现在也是，就是你情况也是比较那个什么，就是你纯支出嘛。但并不是我说要特别不好，但是也有好的地方，因为你有两个小孩的话，你就是好像是什么，还是有点温馨嘛，你哄着小孩啊，或者是带着他出去玩啊。总是有点快乐，
啊、
你知道吗？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对对，他并不是完全是那个什么，就像是，跟小孩就是他，因为你要知道小，我不是前面讲过吗？就小孩真的，他唯一能依赖的就是父母。如果你是父母不负责任，那他妈这个小孩可他妈遭罪了，因为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依赖嘛。
啊，不负责的父母我见的多了，真他们，因为当父母只要有，只要你能，你只要你长个器官，你就可以当父母了
啊，
要求就这么低。其实很多人当不了父母的，尤其是我在农村见了很多。
对对，
嗯，
你自己又不管小孩，你又不管什么，所以啊，我这也是当了父母之后哈，我就觉得，
嗯，
就是有些人就是不负责任，可能天生就是不负责任，他就觉得啊，小孩是个累赘啊，或者是他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呀，就是说你当了父母了，你又想回到单身，就是我前段时间我讲的围城嘛，是吧？你又想去城内，又想去城外，只能砌墙了，是不是？砌在城墙上面。就是两边的都想要嘛。比如说你现在非常有自由，这非常非常好。但是你说你老了之后，你可能会有说啊，我要有个小孩那个什么，你最好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不可能同时拥有年轻时的自由和老年时你又有个小孩，放弃一个，对不对？
嗯，
你就不能说我不如以前会怎么样子？妈，那你年轻时也是享受了嘛，是不是？
对对对，
对，
明白。
对，搞清楚这个就比较好了嘛。比如说你说哎，跟孩子关系比较差，为什么差？我操，你根本不管他，难道你还想着关系很好吗？对不对？
对啊。
其实我也不是说，比如说你跟父母关系是不是很好？看起来哈，他天天逼婚逼你，你就不想回家了，他能好得了去吗？是不是？如果你父亲也不逼你结婚，还能通情达理，那挺好啊，你也愿意回去坐坐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是的，
对，这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嘛。
有父母疼爱的小孩和没父母疼爱的小孩完全不一样。你就比我外甥非常疼他、
嗯，
那接电话的时候，那两个小孩的笑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不一样，不一样，
嗯，
不一样。嗯，
对对对，
嗯，
哎，反正这也是我的那个，当父母之后的一个嘛。反正你付出了，并不是说你付出有什么收获，其实父母对小孩没什么。
不应该
最好
不应该抱，你可能心里有，
嗯，
但是你不能是抱这个想法。你生小孩，你是一种就是说我生小孩为了过养老或者有什么额外的期望，那是不对的。我发现我
对对对，因为你最好是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嘛。
对对，是的，
这会比较好，因为他也不是说实现你的梦想啊。比如说，那种虎爸虎妈，我们这里年年把小孩逼死的有的是。我相信你也听说过，小孩自杀跳楼了。你自己他妈是个学渣，你还想让你小孩去考个北大清华，他妈可能吗？是不是？
哎，你说这个件事，我就想起来我高考了。我高三考，
嗯，
我高三高考结束之后，大概过了一个月，
嗯，
我们班里有两个人死了，一男一女。就高考出成24号出成，高考是6月24出成绩，就6月24在河里死了。过了一个月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到时候道听途说，应该根本原因是。男孩子没有考好，他想不开，他就跳河了，
嗯，
然后刚好那个女孩子跟他在一起，那女孩子想救他，然后两个人全部掉进去了，然后都是我们班的。我有时候想，我现在有时候想一想，人家18岁，我的同学18岁就已经离开了，我现在活到30了，还是很不错的。
对对，要这样，其实就是可能就是整个家长也是有个路径依赖嘛，就觉得你小孩学好了又怎么样，或者就每个人的使命是不同嘛，是不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使命不同，有的小孩，有的人就是可能就要经历这一切啊，你拦也拦不住嘛。你想让他去个哈佛来，妈的，哈佛又不是你家开的，你有本事你赚成亿万富翁，他去哈佛的机会大奔，是不是？
牛逼的父母从来不接娃。
对，我是觉得不是鸡娃是用处不是特别大嘛，
嗯，
你反而会激化，亲子关系，这个矛盾会变得很大嘛。比如说你非要让他去，我们这里每年总是有人自杀了，真的是每年总是有小孩自杀。每每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那些父母心中应该作何感想，他们尤其像我们这种地方。大部分人学历都不好，我只能说大部分。你想在我们这小城市中学历好的没几个嘛，哈。
嗯嗯，
他学历也不好，他竟然也不知道从哪里道听途说，就认为你考上了一个学校，你的小孩的命运就会非常好，这几乎是不可能。
嗯，
小孩的命运好不好，大部分是基于他以前家庭积累出来的，就是那种富豪的小孩，他不会差，他啥不会干。 你就当废物养着，它也不会差，因为兜底了嘛。
对 对, 对，
真的是就是兜底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像我们这种也兜不了底，但是就不要再给小孩压力了嘛。就
是是的，
嗯，快乐一点哦，就快乐一点，结婚就结婚，谈恋爱就谈恋爱，不谈就不谈，
嗯、
就这样，别不要不要一心只想着去读书呀，就是。我经常想着让我家小孩要早点学会做点饭，这我为了我经常跟小孩这样说，我说你要学会做点饭，像我家小女孩比她哥会做的都多了，会炒菜啊什么，我是说这件事情你要学会啊，因为你将来要自己吃饭啊，这个很重要，是不是？
对对对，
你不能天天只泡面嘛。
我懂，你就是说。事事皆学问，其实不是只就是只是我学书本上的知识才叫知识，其实事事都行，就是说山不厌高，水不厌什么的，对，应该抱着这种思想。
嗯，反正每个我教育就是这个样嘛，就是尽量学学啊。
嗯、
我是说，你不能光学会玩手机，你要学会用洗衣机啊，怎么烘干啊，怎么洗衣啊，这些我都让他很小就学会操作嘛。
嗯，对，是的，
就这个很重要。我是说你要自己去洗衣服啊，然后怎么烘干，怎么搞出来。我说这个东西你不学，它又不难，就按几个东西。你如果不学的话，一直不会嘛。我就会像只要他们在家里，我就让他们去蒸米饭嘛。这个简单嘛，你在电饭煲里放个米饭，弄一下就可以嘛。然后我家小女孩也会做好几个菜了，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呀，蛋炒饭呀，炒什么都会。
哎，你们家的小女孩现在几岁？有九岁了吧？
十岁，
啊，十岁了啊，挺快的。以前看着只有六七岁，第一次见的时候。
对，就但是我是觉得，哎呀，你说你也不能一条路只是读书嘛。但是我看起来，只是读书可能也好不了哪里去嘛。就是尽量的，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我说你们要尽量的快乐一点哦，就是说能快乐一点就快乐一点，不要有太大压力。
啊，是的，是的，肯定的。然后的话，就是说上次让我推荐东西嘛，我没准备，我现在可以推荐点东西。
嗯，可以。
第一个推荐就是我搞编程的嘛，我就推荐一本编程的书。
嗯，
就是说如果选 C sharp 的话，推荐一本 CLR VR C sharp， 我后面可以发给你。就是 CLR 就是公共语言运行时嘛 ，VR 就是通过的意思嘛 ，C sharp 通过 C sharp 解释公共运行时嘛，叫 CLR VR C sharp。然后
行。
啊，然后的话，电影的书的话，我推荐一本穆斯林的葬礼，并不是说
这个啊，
我个人感觉并不是说这本书好，因为我只读过这一本，我课外书我只读过这一本，我就记得是男主角把小姨子睡了，都记得这么多。
啊，这个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有它是一个鲁迅文学奖第二届还是什么什么？他是霍达写的嘛，你应该知道是吧？霍达写的，一个女的嘛，
女的，
对、
嗯、
对，然后还可以啊，这个，反正这本书以前的时候，
讲的回族文化，
对对对，但是呢，里面有很多那种通奸呀、啊、什么什么的私生女啊，是吧？
对对对，
那时候我都看过这个，那时候我没什么事情，然后就一直看这个，
然后的话，电影我推荐一个，也都不是英文特别好，只是我看过而已。还有一个就是《傲慢与偏见》电影，然后是有旧版和新版的嘛？我看的是新版的，这个电影好像景色还不错。
哦。
然后这三个吧。
行，就 C R V R C sharp 是吧？你等会你给我弄一个这个
啊，放我给你发过去。
可以可以。
啊，
好嘞。
啊，
那你还有其他的要讲吗？你别再想想啊，还有没有？
没有了，讲完了，等我过多少年我再听听。
可以，好嘞，
好，
那不是明天你是阳历生日哈，那我就直接拼一下，我就直接发了明天。
你随便拼一下，只要没有敏感词能过，直接发就行了。
可以，好嘞。
然后明天咱俩不是都生日吗？对不
对？
对，
我的阳历那一年是确实是这个，但是我不过阳历的生日。
我知道不过，但是我们法律上都是讲阳历嘛，对吧？
对对对，是。
可以可以，好，那就这样，
好，再见啊，
拜拜。